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啊。先介绍我们的嘉宾主持啊 ，K 西，
哎，二打一的备选是吧？
现在二打二了，
二打二 ，OK
啊。
大家好，我是 K C
啊，以及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糯米饭和荷包蛋。
好，
哎，大家好，我是糯米饭，温州人，我是搞怪兽玩具的，现在在安吉。
Hello， 大家好，我是荷包蛋。我是松木巴士的主理人，现在正在安吉的乡村改造房车。
好啊，这自我介绍都太不成功了，啥也没听明白。
嗯
啊，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现在录音的地点啊，还是在浙江湖州安吉的
一所
啊、
哎、
一所啊，这个 DNA 的这么一个数字游民中心、社区。然后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两位嘉宾啊，今天糯米饭跟荷包蛋是嘉宾，他们俩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厉害的一个事业。荷包蛋呢是做房车改造的啊，我们院里停了好几辆他改造的房车，他的品牌叫松木巴士啊。如果是关注房车这个领域的话，肯定比较了解啊，肯定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啊。糯米饭呢是做，不是手办啊，不是手办，
怪兽玩具，
啊、怪兽玩具、
哎、
啊，是一个怪兽设计师，
嗯，
哎，不是怪兽设计师，怪兽玩具设计师，或者可以管他那些玩具叫做邪点潮玩，
嗯，
如果广东的朋友呢，用胶佬，他们就明白了，
胶佬，
胶佬，橡胶的胶，老头的老，
老头的老，
对，塑料小人，
高楼啊，他们还高楼啊。
差不多
啊，
对，
我的广东话简直是厉害的不要的了、啊、
什么玩意儿、然后本来呢在安吉碰到他们俩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说，哎，这个鞋垫潮玩有意思啊，可以聊一期嘛，这个巴士也有意思啊，可以聊一期嘛。但这两个领域呢我相对来讲就都不是那么的熟悉跟了解啊，感觉也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啊，最近又比较懒散，然后就一直给耽搁了。但反而是在这个大家平时没事儿喝咖啡闲聊的时候，聊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两位啊，糯米饭跟荷包蛋都是温州人。那天我们就一起聊了一些跟温州有关系的话题。那天正好 KC 也在，然后呢，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点点小小的意外的感觉，因为他们俩给我的第一印象都是那种好像是很世界公民的，本身数字游民就这样嘛，啊，逐水草而居。
特别不像温州人的感觉
对，人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但他们俩还都是对于温州这样一个自己的故乡很有这种自我认同意识，而且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关于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的一个状态，
是
对。然后那天跟 KC 我们就一起聊了很长时间、说那不如把这个录成一期节目来聊一聊温州这个城市，
对
啊，而且我非常遗憾的是，我至今为止没有去过温州，但是身边有很多温州的好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日常公园的主播之一，上海彩虹合唱团的金承志，他就是温州人，而且写了很多的跟温州有关系的，或者是用温州话演唱的歌曲，之前也给何伯丹听过
啊。他居然是你们主播？
对啊，他是我们十大主播之一啊！啊，虽然三年才录一次节目嘛，
对。
对，然后并且邀请啊曾经去过温州的 KC 作为这期节目的嘉宾主持
两次，
哎，
两次相隔15年。
哇，那要不然你先说说。
要我先说
啊？对，你先说说你对温州的印象什么样。
由一个外地人先讲一下温州，
哎，
然后那我简单说两句 啊简单说两句。
来来来，完了这节目没了
没了，
简单说两句。
那个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做贸易的嘛，所以在15、16年以前呢，当时我做的事情是帮美国公司去做采购。
哦，
美国人说了我要在中国找这个，我说好嘞，我把这个给你要。
这个是哪个
？Something， OK。
哦，
他会找很多的商品。
哦，
而且这个长三角地区呢是中国著名的出口加工集散地。然后当时有一次客户要了一个东西，只有在温州才有。
是什么呢？
我已经忘记了。
嗨，
不是很重要，因为订单量太小。
哦，
所以我就去了温州。所以第一次我去温州应该是在2006年的样子。
嗯，
当时我挺激动的，因为我记得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温州是其中一个。当时去了以后我只是在忙工作，别的事儿也没干，所以我记得就是工业区工业区工厂，给我印象中就是这个。再就是晚上我睡不觉的时候，我听到外面搜过一辆轿跑，搜过一辆保时捷。
哦，
在2006年的左右，给我印象都是这些东西。
金钱的味道。
对，然后再听某几个老板在席间一坐，这老板是做纽扣的， 一年做5亿，哎呀，小企业不值得一提。那这是从我当时从我的工作出发，我对温州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是民营经济特别活跃的地方。过了 N 多年以后啊、又从咱们上次聊过的黎巴嫩，来了三个大兄弟来中国找一个游乐设备，要去开个游乐场，很大。当时我朋友关照说他们第一次来中国，你带他们去看看。我看那游乐场又是只有温州才有，所以我去了永嘉。去了这个靠还有个青田吧，在附近，在山里
去那儿看游乐场
游乐设备、他们要把游乐设备买回到黎巴嫩开个游乐场。
我天，
所以那是我第二次去温州。那次呢我就走了一些山里的地方，就不仅都在工业区里嘛，看到一些风景很不错的地方，这是两次给我的感受吧。但感受城区好像变化没有特别的大，就是什么鹿城区五马街那一带时间比较有限，接触的这个人文场景、比较少。我倒很有兴趣去看看古建筑，尝尝特色小吃，但是没太多机会啊，比较遗憾。所以这次我们在聊着温州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攻略，我在知乎上搜关于温州的那些知识，然后有一个女孩子说，我给大家简单说两句，说什么又不重要了，最后一条说到这里我有点想吃糯米饭了。这也是我对温州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了解。
行，我知道了，你这个温州的经验就是去过跟没去过一样啊。
是
啊，但是最后提到糯米饭这个点、我觉得倒是有点意思。
这个梗直接一个传承嘛，对不对？
对，非常平滑的过渡，
抄得很好。
对，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糯米饭为什么叫糯米饭呢？
对，
糯米饭这个名字是从2016年我开始做潮玩用的。在那期间我总是很想家。KC 刚才说他06年第一次去了温州，我回想了一下，我大概是05-06年我离开了温州。我去山西大同当了2年兵，后来就去了深圳，因为我爸在深圳。这次以后，然后现在我才从深圳离开又回到浙江。那个时候是要取一个新的厂牌名，让人家记得我的玩具嘛。所以不如我想了一下就用糯米饭好了，因为我做的玩具它可能没那么严谨，但是它起源于日本，而且从小呢很多外地人听温州话就说，哎，你说的像日本话。
对，像日语。
然后我就说，哦哈，那好吧，我把这两个东西结合一下，糯米饭温州发音叫 nomeva， 就拼成了 nomeva，然后又有点像日语的感觉。那哎，两种就都结合起来了，其实是深深的对家乡的一种思念。
所以品牌名字叫糯米吧。
对
啊，
一直用到现在，可能以后都会用吧。那几年总是做梦，可能都是在凌晨4-5点钟的时候频率特别高，梦到在记忆中故乡的大街小巷哈，到处找糯米饭的店，因为快到早上了嘛，肚子可能也饿了，就梦里面总是怎么也找不着，快找着的时候每次都是这样就醒了。然后起来之后整个人都要恍惚很久，然后后来我跟我太太就商量说，不如我试着做一做吧。但是有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广东找不到好的油条，那是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糯米饭里面还有油条。
对，要油条碎
灵魂。
我找不到这个东西我就做不了。我只能将就买尽量最好的油条，然后回来重新炸一遍，让它脆一点，然后勉强做出来。然后里面的肉，生汤肉也是其中的一个原材料，我是打电话给我妈让她通过电话教我做的。自从我自己做成功了之后，可能离记忆中的标准差了50%，但是好了很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你老是梦到吃不到。
做给我们吃检验一下。
你等这句话等很久了，我怀疑。
他这边等了个气口。不给我吃一下吗？来，让何伯坦说两句。所以你有糯米饭的情节吗？咱们一上就聊到糯米饭这么具体的一个东西了。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温州人都有一点糯米饭的情节。
哦，
对，
那你为什么叫荷包蛋呢？
都是好吃系列。没有，我说一下糯米饭这个人，
哎，
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个温州人，包括他说话也是没有温州口音，这个非常的奇怪。因为我们在外地认识的大部分的温州人多多少少带一些温州口音。
然后他这样的性格在温州感觉也是非常少见的，那种很艺术家的那种性格，对，就是特别少见。大部分人可能更世俗一点吧，我觉得。对，
对，糯米饭就属于只要是人多一点之后他就不说话，人再多一点他就不见了。
嗯，
对。但是当人比较少，可能一对一或者是三四个人的时候，他就能够一直说。
就是这么一个很不像温州人的人，他就是很有温州情节。他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他说下次回去要带你去那些老城去逛逛，然后去吃些什么好吃的。我就觉得，哎，这么关心家乡的温州人真的好少见。
嗯，
那你们俩都算是老温州人吗？就是。
我们都是鹿城区，就是温州市区的温州人。
嗯，
对，糯米饭应该是祖上是山东那边过来的吧。
嗯，
我的祖籍就是我爷爷那边是温州的平阳水头那边，是讲闽南话的。
哦，
对，其实也会讲温州话，就是有一些人老辈还是会讲。然后我奶奶的那一族是温岭人。
嗯，
外公外婆这边就都是温州人，但是外婆是讲瑞安话的。
瑞安话有什么话呀？
温州瑞安
一个县级市。
哦，
对，
它跟温州话又不太一样是吗？
就这两天我们还在说，就是瑞安话其实里面有很多表达它更偏向古语，反而温州市区的话它是已经更加的被现代化了，就是讲起来可能会更加容易，听起来更加时髦。就温州城区的人总会觉得他们讲的是乡下口音，但实际上他们很多话是会更加接近古语的表达。对，
嗯 嗯, 嗯，我强行插一段温州的历史知识
啊，
主要是给我们的听众啊，给我们听众做一些小小的科普。
OK，
因为我相信可能我们有极少数的听众像我一样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文化，然后对于温州，比如说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还是一个新兴的城市，然后它是这个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没有一个特别充分的概念。
嗯，
我也是今天这个上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我温州这么大啊，是个大城市，是千万级的人口的一个城市，
930万。
哎，这挺熟啊。对，同时也是浙江的就算是三大城市之一吧。啊，因为两个是杭州跟宁波，差不多都是相近体量的。杭州肯定是第一大城市嘛。然后温州在古代有过很多的名字啊，包括什么斗城啊、鹿城啊，然后用的最多的另外两个名字啊，一个是叫瓯越啊，或者叫瓯城，
嗯
啊，它是在东晋之前主要用的这个名字，或者叫东瓯。
这样吧，我们讲一下这瓯怎么写
哦，
否则大家会认为是捷克斯洛伐克那个东瓯。
瓯是左边一个区别的
欧楚良的瓯
啊，
嗨，
谁知道欧楚良是谁？哎，奇怪了
啊！
左边一个区别的区，右边一个瓦片的瓦，
嗯
啊，这个字念瓯，
瓯江嘛，因为是也是母亲河。
对，然后在东晋的时候，这个地方被命名为永嘉啊，就是一开始叫永嘉县，后来又变成永嘉郡，反正就是郡县换来换去。然后等到唐朝的时候啊，唐高宗李治的时候，把它改了一个名字叫温州啊，因为有句话叫虽隆冬而恒玉，就是冬天也很暖和，所以就管它叫温州。
嗯，很形象。
没想到你把这句也去做了科普。
啊、对，
我刚也看了这
句，而且那个玉字
一般人
发音很奇怪。
对，
说到这个温州，我觉得很多咱就说外地人吧，最开始可能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啊，一个是刚才糯米饭说的温州话听不懂啊，或者像日语。之前有过一个段子，好像是咱们某一年啊，忘了哪年了，就是打越南的时候，
嗯，
据说是因为那时候的这个通讯设备比较落后，那个叫步话机吧，然后大家呢就互相都能听到对方的说的内容。
对，
而越南那边很多军官都是在石家庄上过学，能听懂汉语，后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温州籍的这些士兵全派到这个通讯班，用温州话来交流，后来就有说法说，哎，我们怀疑有第三国参加了这个。对，温州话应该都说是属于吴语，这个吴语是什么概念？
就是江苏上海到浙江北部，跟上海话很接近的那一片，
吴越
叫吴语，
吴越是吧？吴国越国。
哦，
那个，
对，我们这边其实是越国。
哦，
就到温州那边以前是古越国嘛。
嗯，
哦，
温州话和吴语乍听起来很不像，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渊源很近的东西，
嗯，
对，所以还是被归类为吴语。
吴语，
嗯，不是，那个所谓标准的吴语指的是哪儿的地方？
参考上海话、吴侬软语、苏州话，对，
哦，吴侬，哦，对对对，
啊，侬苦苦侬啊，
啊，啥意思？
你看看你，
看看你，
啊，阿拉委屈了啊， 我回去了。
可以啊，
嗨，两三句之内随便讲。
刚才和包蛋说我看起来不像温州人，我自己感觉也是，我在广东待了快十几年了，我很少在外面碰到温州人，但是一旦比如说在商场或电梯里听到温州口音的，哪怕他说普通话，我都听得出来，但是从来没有跟他们攀过亲戚。因为他们几句话聊的内容我就能感受得出来他们是做生意的，我不知道，我对他们不是太感兴趣，不太，因为我自己不是做生意，可能我从头到尾彻头彻尾的老温州人我觉得完全不算，但是今天跟你们坐下来以后，首先你们很亲切，那我第一次跟温州人以外的人这样敞开心扉去聊这些，思念吧，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要思念，大部分时候我可能只会跟我妈会聊以前小时候的温州的事情啊，一些记忆啊，现在我感觉就像好像自己在外地旅游碰到了一样，大家都是旅人，然后天南海北的，你一听说啊我是温州人，十个有九个都会说啊你们都是老板啊，你们很会做生意啊，我听了太多这样的印象了，谈不上讨厌，但是有点麻木了，我想说其实每个地方都可以很丰富的，
对对，
温州他们说电线杆倒下去砸到十个嘛，有九个就是老板嘛，可是我家里没有老板，虽然我妈妈做生意，但只能算个体户咯，好像跟荷包蛋聊起来他家里也都是当医生的，所以也没有说做生意的，但是朋友啊同学啊确实有很多做生意的，可能不是一个圈子一个阶层吧。
对，作为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肯定是非常多样性的，不可能每一个人或者每一家都在做生意，只不过这个城市它确实有经商的这么一个传统或者风气，
是
做生意的人的比例会相对高一点，
而且多多少少哪怕比如说我们家不做生意，他们也会参与到一些投资的一些事情中，因为它是具有一些家族社群性的，比如说我舅舅他们说我哪里的房产不错，拉着我妈一起去买，或者是他们有那种民间借贷嘛，以前经常是你身边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参与其中的，
对，
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些零星的线索啊，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应该是八几年出头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爸爸就经常去夜总会，然后我妈妈说啊，你爸爸又去逍遥宫了，然后跟一帮朋友，后来慢慢的原来知道他叫逍遥宫，我觉得好形象嘛，后来想想挺了不起的，那是我爸爸朋友开的，很早八几年出头的时候开的第一家，然后呢小时候呢我家里经常吃螃蟹腿，我爸爸认识一个卖海鲜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能拿回来一麻袋的全是螃蟹腿，那身体都不知道去哪了，然后我就跟我爸爸一个劲的啃螃蟹腿，啃到嘴巴都破了然后呢还有卖雪糕的，就是批发雪糕的，不是零售我，所以可能我们父辈那一代人身边做生意的他们会接触的很多了，最猛的应该就是那个年代，父母那一辈，
改革开放之后，
对
对，
那个时候我爸爸在他其实是分配到电业局的，他跟我讲过他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五六十，但是他后来停薪留职出去了，因为他的朋友在做碳酸饮料，一个月能挣1000多，
哇，
所以他就辞掉了，
那时候叫下海，
对差不多，这些是零星的线索，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个时候经济确实挺猛的，
对对对，
只是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还小，我是84年的，我们还是孩子，所以感觉不太出来嘛，只不过能一年随着一年觉得从来没穷过没缺过东西，就条件一年比一年的好，
你知道刚刚说那个金承志的歌里面有一首其实就是在讲那个改革开放时期八九十年代站起来
啊，站起来是吧？
对，那首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我听过，但是没听懂。
对，其实那个讲的就是最早一帮做生意的这帮人，很励志的那种，很热血的那种歌。
刚才其实听糯米饭讲到这儿，一来是刚才我提过这几个关键词啊，就是温州的民营经济；第二个，从我能接触过中国外向型经济开始爆发的这个十年。我们其实很多是跟温州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刚才荷包导演讲过民间借贷，因为大家出于对乡里乡亲对宗族的这种信任，天然的信任， 它超过了银行之间的信用，超过了商誉信用，这个是十分了不起的，在其他的省很难看到这种现象。包括刚才讲的说90年代初您父亲他们去比如说他认识逍遥宫的主理人，包括卖螃蟹只有腿的这位老板等等，当时对我们来讲，我们接触很多都是看着很不起眼的生意，我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也是一个生意。就刚才我说了，卖纽扣一年5亿，做塑料尺一年3-4亿，我去他们的工厂一看，天哪，这叫工厩，比咱这个房子能差不多3倍大，他就一年干5亿，干3亿，而且大家都是很低调。还有一个，他们的孩子很早都接班，所以很早就成为工厂的第二代接班人，比如说他们在19岁、20岁就已经接班了。也许经历完那个原始积累的过程，到了这一代，可能很多老板可能会认为，我可以让我的子女去追求点他们真正想追求的事，而不是子承父业。
那你们就是比如说你们的家里会有这种什么家业要你们继承的这种概念吗？
我家没有。那么我曾经有考虑过去考医，对。
我家也没有，但凡生意没做那么大的话就不需要继承。但是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哈，我家可能会，其实不止我家了，就我身边后来长大了跟一些同学聊起来，其实父母在那个年代疯狂发展的年代都可能成为百万富翁。我一个朋友他是住在西角，温州的西边的那边有个木材厂，那边属于上游，他爸爸是那时候那一块的陈浩南一样的那种级别的。在木材厂旁边有条河，那个年代就是木材从上游弄好之后丢到河里面一直飘，听说能飘到5马街，就是市中心那里。然后他爸爸呢就垄断了那个码头嘛，
哇，
然后就很有钱，听说那个时候就买了2棵松花10几万，然后说一棵松可以顶5马街的一个店铺。对，就这么造。就这么造起来。不过后来你知道嘛，在道上混的嘛，又爱赌又爱玩的，就钱来得太容易了。
对，
然后就败得也很快嘛。然后我家里呢最早是住在铁井栏的，在5马街边上，铁井栏那里现在是卖儿童服装，批发儿童服装的。而在我小时候的年代，那一条街是卖羊毛衫的，我妈妈带着我爸就搞了个铺头。就是路两边摆2块板子，反正就后来就批发，然后在那边卖，然后卖到哪里呢，卖到东北去。后来带着整条街都在卖羊毛衫，都往东北那边卖，生意很火爆。我爸爸他很爱玩嘛，赚了一些钱他就跟一帮朋友就去了香港，你想80年代初、就是跟那帮玩夜总会的
逍遥宫
去香港。去香港玩
了，去了香港回来跟我妈大吵一架嘛。然后我妈呢赚了钱呢就打麻将咯，因为白天做生意很辛苦嘛，晚上就消遣嘛，打麻将。然后打通宵啊干嘛的，所以两个人都很不对付。而我那个时候就我依稀记得我在那些店铺下面穿来穿去穿来穿去。然后我们家对面有一对年轻夫妻，他们是拉煤球的。他们很穷，只有一辆板车，人力板车。然后靠拉煤球赚点钱。后来听我妈说，是我妈带着他们夫妻两个一起给他们货源，然后教他们怎么做。带着他们卖羊毛衫，到后来听说是买了温州第一辆劳斯莱斯了，
就卖了羊毛衫。
对，就卖羊毛衫起步。
感觉这个是正经做生意的人，不是赚到钱就去花的那一种。
我妈的话就是说，女人很能干很精明，然后男生很听话，两个夫妻齐心协力的一直在踏踏实实的做这个生意。因为他们吃苦出身的嘛。而我妈妈爸爸呢就赚了钱都飘了，两个人后来也感情也破裂了，生意也做不下去了。所以刚才说到平行时空，可能从这个时候就分支了。他们的人生后来也在不断的做生意，但是没有那个年代那么顺了，因为你已经上道了你知道吗？
对，
我不知道他们一个月赚多少钱，但是确实是很有钱了，而且拿了我们家一楼的房子改装成温州第一家咖啡馆。
哇，挺时髦的。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受上海影响很深，上海人很早喝咖啡，我爸妈就想着那我们也搞一家，那个时候是速溶的我记得，我还有一张小时候跟咖啡馆的照片，所以 谈到做生意哈，你是绕不开温州女性的。
嗯，
那个年代的温州女性是绝对是很强悍的，相比起来男的都是。
哎，不是，女性她厉害的点在于哪？是她很有生意头脑，还是她的比如说能力很强？
我有次跟荷包蛋也聊到温州女性的特征哈。要不
温州女性说两句，
对
呀、
啊，你自己来说说看。啊、
但我不是做生意的，就是哪怕像我妈这种不是做生意出身的，我是高中的时候就去上海读书了。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妈就在对面楼盘看房，她贷款就买了一套房，就当天、嗯、哦，就是那个时候就上海中环吧，就2000左右一平米。
那她是怎么判断出这个房子可以买的呢？
就因为我在那读书，然后她又觉得不错。哦，他们就时时刻刻都有这种想法，
投资
很灵敏吧，可能就是。
对对对、嗯、因为之前就老有这种段子，就是因为那年北京的那个房价涨得很快嘛、嗯、就是说有一个家长来送孩子上大学，说给孩子在学校附近买套房他自己可以住，结果大学毕业之后这房价翻了好多倍嘛。
对，
但他这个听上像一个偶然，但是那些有投资的本能的人，他可能每到一个地方眼睛里就会跳一些数字出来。
所以刚才荷包蛋提到上海、嗯、提到上海就不能不提到当年的温州炒房团，对吧？拿了麻袋背着现金去的、
哦、其实上海只是典型。
对
对，但实际上全国各地都有。
对，
你知道包括我们这边的隔壁就德清县、嗯、前两天我们去的时候老板还说，也是2003-2004年那会儿、嗯、对，20000块钱一栋楼、嗯、他说很多温州人就过来直接买，然后现在都已经涨得不得了，靠房租就可以养活自己了。
是的，
对，包括丽江最早的时候也说是温州人背着麻袋去那边挨家挨户敲门收房子。对，
荷包蛋，因为你没有做生意嘛，你在做这个房车这个事儿，那你是一个完全没有这种经济或者是投资概念的一个非典型的温州人吗？还是说你还是多少有一点的？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我没有，就我平常也不理财。
嗯，
对，
那财也不理你。
嗯，对，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代想法已经不太一样了。嗯，我自己父母其实都是医生，就我家里其实偏知识分子工薪阶级比较多。嗯，但是像我舅舅也是做的那种小生意，小时候我们是在信和街那边，就比较偏城中心的地方住。嗯，然后外婆住在那种四合院，就特别有趣，是那种
四边
围起来的那种。
啊，
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做生意就是把周边的邻居叫过来，然后一起在那边做湿巾。
嗯，
就给酒店供应的那种湿巾。啊，然后我们小时候也去帮忙封袋子啊什么的，然后最后我舅舅就骑着摩托车去酒店去送。对，就这样也很赚钱。
嗯，
就是甚至就是比我们家可能赚的都会多。
嗯， 嗯，
对，就像刚才那个 KC 说的，听上去说我有一个工厂，实际上你过去看就是一个小房间
作坊，
小作坊，但是很赚钱。
对，因为他们说在以前自然村的状态，不出村整个产业链全部齐备。
嗯
啊，你比如说装台摩托车吧，打比方，你在村子内整个产业链全部都给你搞定。
哦，
或者说村子不行的话，我们在一个镇上就能搞定。所以这有温州的厉害之处。
如果你再往上追溯源头的话，可能得去到外婆那一辈了。
嗯，
因为我从长大之后就总是喜欢跟妈妈那辈啊奶奶那辈啊打听以前的故事。
嗯，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像上次跟你聊的，就是自己意识形成了之后反过来就觉得有一种追溯的欲望。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讲，我外婆是南溪江人，南溪江到温州那个时候要隔了千山万水的感觉。
嗯，
至少要坐船过来。然后我外婆就从乡下，很早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把农村的东西运到鹿城区去卖。
嗯，
然后我刚会跑的时候他就在大南门那边租了个铺位卖香菇，我妈妈一放音乐我就在外婆的香菇摊前面就跳舞嘛，所以我就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直接在大南门旁边就租了一个很破的房子。
嗯，
然后后面就是一条河，那条河应该是连通温州到周边的城市，四通八达的。
嗯，
所以以前都是可能像那些乌镇啊那些那小桥流水那种感觉。嗯，
坐船吗？
对，坐那种小船。
哦，
那种小船，哎，有点像泰国那种感觉。
哦，那叫自卖鱼。
自卖鱼啊，
自卖鱼就是蚱蜢船。
哦，
嗯，
这是温州很特有的一种船。
哦，对，所以那个时候那就是快好像是快递一样哈，就货车一样。嗯，然后从 后面上货，然后就旁边就是菜市场了，就可以卖了。反正在我妈妈眼中，我外婆真的很强，养活了四个女儿，都是靠她做那些小生意养活的。所以这种能力跟精神就继承到了我妈身上。然后我妈这一辈子也都在做生意，她有很强的赚钱的欲望。后来长大了之后，我发现同学的妈妈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差不多都类型的，而且他们的样子都感觉很相像，很亲切。都是很强悍，你听他说话办事很干练的。但是呢，温州的男性呢，说过分一点都是饭桶。因为在我小的那个年代，好像全国也都这样，但温州特别的厉害，就是男性都是打群架，特别好打群架。
温州吗？
对呀、我家楼下阁楼下面全是家伙。
有点意思。
什么家伙？
管制刀具，
抄家伙，
管制刀具，
这是我奶奶跟我说的。我奶奶生了两个儿子嘛，很不省心嘛，所以就每天到了晚上，就是一帮人冲到我们家拿家伙，然后又冲出去了，我奶奶就一晚上睡不着，提心吊胆的。
哇，八十年代，
对，大概在80年到89年这10年期间是特别乱的。后来好像听说是严打，然后就全部就取缔了。那那之后呢，还有很多就是曾经混过的，你出去同学之间打听一下、他爸爸以前在哪里混的、他爸爸那以前在东边东门那边混的、以前那边西角那边是一帮派，这样
太神奇了这个地方。
我们一直到初中都有啊，他们小朋友也会打来打去打群架。
初中那个级别不一样了、
对对，可能就模仿家长，
是小流氓。
对，
父母那代是真的拿刀冲出去的。
我听你说了，我认为是你奶奶家那个楼下拿家伙是吧？
对，
我怀疑你奶奶家是一个军械库
据点。
是啊，就是啊，他因为我奶奶因为这个事情总是骂我爸说你怎么这么傻，就是怎么大家说存在你家你就愿意了。
对呀、
出了事的话肯定是你担着嘛。
对，但是呢，像我爸也跟我大伯都是那种有个土话叫扎台型，就是有点像你上台你得有个造型。然后呢你得扎，用扎马步的扎、就是你那个型一定得立得很帅，
有面子、
亮相、
有面子、然后到了本土温州话里面，其实就感觉就是你很有型的样子、你在朋友在哥们面前得很有料，很带种。所以我爸跟我大伯就是典型的这种爱好面子，
对，要撑大个儿。
对，所以我估计那个时候不是别人怂恿，应该他们自己就直接硬下来了。存我家，去我家，然后把我家当据点。包括我们家三楼都是那种，那个时候没有舞厅嘛，社会上也不让，所以我们都有那种关在房间里面，自己有个录音机，然后听那些流行歌曲，然后大家关了灯跳舞的那种年轻人。这么
晚，这就是后来
严打
的时候
啊。对，我妈就是这么被骗进去的。骗到我爸的那个团伙里面，然后就
哎呀，今天知道太多秘密了。
你要聊温州哈，就要聊那个年代，确实是都是跟人有关系的。
对对 对，
父母那边其实就是从自己出生以前其实还有很多故事。然后自己出生之后又是一个年代了。
对，那你们小时候对温州这个城市的印象下面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画面吗？
刚才说了我家住在铁井栏旁边。之所以叫铁井栏是因为它有口井，然后小时候那口井就小朋友嘛，看到那口井像一个深渊一样，很大一个窟窿，每次都怕掉进去。然后那口井很有名的，听说它底下是一直通到福建的，那福建某个地方、
地下河。
对，地下河。
哇，还可以用来跑路。
今天那个房子不在了，那里建了一片小区，但是呢把那个井差不多围起来了，藏在一个小区里面。
井还在是吧？
井还在，那封起来了，很难找，后来才找着的。然后那旁边有个县前头汤圆店，那个店号称百年老店，后来变国营了。然后温州所有的蛋糕只有他家有的卖。那里还有个松台山，那是小学的时候，松台山后面有一个大众电影院。那个时候温州人看电影的地方，里面也有舞厅，电影院下面就是漫画书的摊，然后我还记得是5分钱还是1毛钱，反正一直在涨价。看漫画书，看七龙珠，
就租的钱是吧？
对，他都是拉了绳，然后漫画夹起来，夹在那边，然后我就可以在那边看一下午。 其实最多的就是这些场景，在梦里面一直是围绕着那个地方转来转去，出不来，这些是印象比较深的。
那荷包蛋呢？
我自己家里是住在普协市嘛，然后我的外婆是住在八字桥，就是信和街那边，其实那边就是以前应该算是比较中心的一个地区，它靠近江心寺，然后往里面去有很多也是以前很核心的一些生活区域。然后温州有一个食物叫那个松糕嘛，以前就是在八字桥那边卖，就叫矮人松糕。我们有一种说法叫长人鱼丸矮人松糕，
听过这个？
啥意思？
就是矮个儿卖松糕，长个儿卖鱼丸。可能刚好就是那个卖的很有名的那个人
个
子高，
他
就卖，这叫
查了这个两大特色小吃。
对，所以以前八字桥那个矮人松糕就是特别有名嘛。然后我外婆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就是在那样一个区域。我刚刚说他们那个房子就是那种四面有房的，对，我可能不严格叫四合院，但是感觉很像，格局很像。然后它整个后面连着的一整片社区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每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坐那种以前的菲亚特，最早的时候那个去我外婆家，然后就在他们后面的巷子里面走街串巷。那时候也都不关门了，就是谁家你都可以进去
啊。是认识的吧？
有很多也不认识，
不认识也能进，
就小孩可能也没关系吧。
哦，
对，
哦，
就是各种在人家老房子里面巷子里面窜来窜去。记得小学写作文我还专门写这个事儿，就对那片的生活印象就特别的深刻。
我能问一下当时那是什么年代？
80年代末嘛，90年代初。
okay，
对，包括就是其实之前我们在讲中国最早的一批传教士他们到温州传教的时候，也是在那一片建教堂什么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其实在那些巷子里哎，又看到教堂什么的，现在想想哦，原来是都有关联的。
是的，
我帮你补充一点哦，他说的信和街三一旁边那个区域叫大士门，大士就是古代的语言就医生的意思。
哦，
所以那一块为什么有很多医院，然后很多医生会住在那边，是以前就有的。然后他说的那种四合院也是那边比较集中的。所以这想到就是说温州的一些人群的他有自己的区域的。
哦，是是。
比如说大士门就是以前是不是可以说士大夫阶级在那边哈？
士绅吧。
对，就有些文化人可能住在那边。但是我小时候说的铁井栏五马街那一圈哈，我后来才发现那里有很多哥特式的建筑哈，应该是老外过来请的老外设计师做的，但是那边绝对是以前地主住的一块区域，富人区来的。为什么五马街会在那边呢？是最繁华最古老的一个区域。
所以你后来你就做了鞋点潮玩，小时候就看哥特式建筑。
他们哥特不像说我们想的那个建筑上有怪兽啊，有那些石头兽啊，不是这样的
啊，不是那种哥特，
骑楼吧，应该是。
哎，温州有骑楼吗？
有有有，解放南路那边都有骑楼。对，
我一直以为只有在福建和广东有大量的这个骑楼啊，温州也有。
其实，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哈，我小时候生活那个区，因为我爷爷奶奶是山东老家。当兵然后一直解放到温州的，解放到洞头一个岛，驻扎在那个岛，后来不打仗了，然后就把这些分配到市区里面了。然后为什么会分配到五马街那周边呢？就是那边有大量的地主啊，国民党啊，他们跑路了，很多豪宅空出来了，那自然被军区接管了。
对，
然后我家就分到了一套，我们就相当于占了地主的房子。然后现在想一想，我小时候长大的那个区域应该是没有本土的温州人，因为都是军区的后代。
哦，
但是好在就是我妈妈是讲温州话的，然后我爸爸也是在温州出生的，所以我从小就会说温州话，感觉自己生活在温州的区域。其实现在想想周边的其实他们都是各个地方的后代。
有点像眷村。
对，
对吧？
但是小朋友自己不知道。也不会有别人歧视你，因为温州话是一个很强的像身份认同一样。你只要说的标准，人家就不会瞧不上你。所以这也是那天跟你聊说，我小时候其实我那么小，作为一个小朋友，我就知道我不想请小朋友去我家里玩，因为我担心别的小朋友听到我奶奶爷爷说山东话。我小时候觉得山东话很土，
甚至比东北话还要土。
没事，我现在也这么认为。虽然我山东人，我也这么认为。
包括上小学的时候，我一直在相当于掩饰着。
嗯，你爸爸讲温州话是没问题的，是吗？
我爸爸是在温州出生的，嗯，所以他没问题。他好像也，我也跟他聊过，他也认自己山东的根，哦，而且有一些就是说他会取山东就大老爷们那种豪放啊，他会把这些彰显出来，然后把这些继承下来，哦，然后很放大这一块。
所以他在家里常管着刀具的，可能跟宋江学的，哦，
所以刚才您说到这儿，我看来有点反应过来了，哦，他身上有那种豪气和豪爽的那种气度，
或者他追求那个状态。
他也去当了兵，所以回来之后这种东西就更延续下来了。然后呢，他又继承了刚才说的温州老爷们的那种，谈不上优点，就是那种很洋气啊，要很切啊。所以我在外面做那么多年设计哈，在我爸妈眼里，每次回去他们就觉得我像乞丐一样，都想摸点钱给我，说你去买一套新衣服，因为回去都是过年的时候嘛。你去买一身行头，你这个像什么样子。就是他们总是爱说，从小学的时候自己有个文化，就是说温州人都被你做糟了，嗯，细品味这个味道你品味得出来吗？就温州人都被你做糟了，嗯，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这么强的，就大家很有一个骄傲感的，就温州人其实是有一个标准在那边，
一个集体意识。
对，你要撑头，要光鲜，要混得开，最重要是让别人能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对，
里面是怎样没所谓。
嗯，问题是你穿的这个衣服，他也不是说，
不在我爸眼里就是乞丐。
对，就绝对的，我妈也会这么觉得。
我妈做了很多年卖皮鞋生意嘛，嗯，然后他就说，你一个温州人出来，人家先看你鞋子是怎样。
哦，对，你知道那个站起来那首歌里面甚至描绘到了他们穿什么衣服，嗯，穿什么鞋子，就讲到尖头鞋，嗯，就是一个那个以前出去做生意体面的一种象征，你哪怕打工也得穿得很体面。
我之前不是有一个哥们叫什么温州皮革厂，倒闭了，
因为以前确实是龙头产业温州的。
对，小姨子跑路了。要不是这样，我们刚才提了好几次这个站起来这首歌了，那我们不妨听一下，嗯，听一下他的歌里边到底是怎么唱的。
好嘞。
一首来自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站起来》，哇，这首歌本身太有的说了。先看看评论区里边评论最高的一个，说第一句话就是啊，他写了一句日语，说这个实在是太像日语发音了。然后就有人们底下讨论，其实是因为日语早期受到吴语的影响比较大，嗯，
对，
所以不是温州话像日语，而是日语像温州话。然后这首歌叫《站起来》啊，我给大家翻译一下歌词，哎，这个因为大家如果不会说温州话的话，确实一句都听不懂。从前那么单纯，满天星空，青春的少年飞过山峰，落魄的人生就这么完蛋了吗？别胡说了，喂，不奇卡，是这么说吗？
站起来，对，不斯卡，
哦，不斯卡，不斯卡。然后里边也有刚刚那个何伯旦提到的歌词，得到失去，在如今全部不要紧，牛仔裤尖头鞋，站起来趴着干嘛？
嗯
啊，这个不斯卡的意思就是。站起来是吧，
嗯，对， 这首歌经常被人嘲笑叫做起床之歌，就妈妈叫我起床之歌，因为很像我们就小时候赖床，就妈妈在旁边一直在叫不吃卡不吃卡，
就是起来了起来了。
对，其实就是说两种意思、但是它发音是一样的。对，
它有个前提跟起来了，起来了不能涵盖哈。不吃卡它一般来说是用在你在床上躺着的时候，趴着的时候，或者是跌倒的时候、你如果是起来你可以从椅子上起来，但是不吃卡是要用手的，用到手的、好像有点那个
需要你做出一番努力克服一些东西才能起来的一种状态、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它有个你之前的状态一个前提、有个设定。
对，所以这首歌它是发表时间是2021年1月1号，我看它文案里边也写到就是2020年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嘛，就是那个疫情爆发，所以他也是希望用这首歌来给大家一点力量。对，刚才那个东米饭说想举两个温州话的例子，
有点重口。
来，我们就喜欢重口的。
刚才说到那个温州话有很多俏皮话哈，我特别喜欢听一些老人说那些俏皮话，比如说笑话你抽烟的一个状态。那抽烟我们是夹在嘴巴里嘛，然后呢，温州话里面原话就说母个杯哈记着有谁啊，那完全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
那字面翻译过来就是马尿尿的地方被箭射了的一个状态，他把这个你抽烟的样子给形象化出来了，就是说你抽烟抽的很没型，很丑，
像马屁股。
对，你就把你的嘴巴就等同于马的尿尿的地方。
我感觉上有一种痛感，莫名的痛感。
主要还被箭射了，
真的，就这句话，
跟箭射在你射在你的屁股上面那种感觉。而且是马的屁股的。
行了，就是非常有形象且有画面感，
对，叼着烟的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你抽的不帅。
对，这是一般男人之间形容的、就是说啊，你抽个烟怎么这抽烟都没型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你听原文就是母个杯哈记着有谁哦，我不知道你们听起来顺不顺哦，我们就觉得又顺又形象又好玩、就是你被人家这么骂了就觉得哈哈哈，然后就你必须得来一句更高级的反击回去，
反杀。
所以可能大家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吧，就不断的发明这些民间的好玩的这些嘲笑人的话，
对，非常丰富的骂人的话、
所以这个用温州话 rap 应该会很有瘾，很爽，对吧？因为他不停的攻击和反杀嘛。
对
，B 站上好多。
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才看一个视频听到的，叫“无事别浪傻”哦。首先两部分，无事就是你通常上大号哈、都是比较顺畅的，那是比较粗的嘛。无事呢是上大号就是细细的那种，很细的
哦。
然后很细的那种状态、
到底是细的还是细的，
又细又细、就那种。那浪傻呢就是说我小时候吃的妈妈就偷懒会做早餐，就烧开水烧好了之后把鸡蛋打进去、然后立马拿筷子嚼、然后放糖，然后那个状态，那个鸡蛋的状态就是那种嘛，蛋花嘛。这两个东西你现在想一下是不是很像？
我现在觉得经你这么讲以后，我见荷包蛋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了。
不是，荷包蛋是
荷包蛋不一样，
做法不一样，
它不是散蛋，它是整蛋，
它整的啊。好，
所以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
你把前面那个东西掺在后面那个东西里面一起搅了、偶尔有听那些很 local 的那些温州人他这么用、
感觉像是我们说什么一马勺坏了一锅粥、
对，差不多就是形容你这人做事就是这样，一点都不利索，不干净。
说到这儿，我想起以前我老板啊，我以前有个工作做得不好，我老板就批评我了。我老板是美国打过越战那个美国老兵，他邮件回复我，他批评我说你这个事儿做的 shit is gonna hit the fan， 一坨屎撞到了风扇上。
对，就是要那个状态。
绘声绘色。
对，所以刚才你一说我立刻就想起来了。
对，
不是荷包蛋，知道什么特别野的温州土话吗？我天，特想听一听。
没有呀、我觉得我们好像就是会讲脏话、但是真的就是、
没
这
么会
说，这么脏的可能也不太多。
但我就说一个很经典的，其实每个人温州人都会说的一个，那个字叫堕帽。就温州话叫 doma。对，其实我们小时候一直都这么骂人、但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天我真的去查了一下，然后那两个字是有字的。
哦，
这两个字在古语里面就是妓女的意思。
哦，
它都能拼出来，怎么写都是有字的，就失传了嘛，但是语音保留了下来，所以我们现在都说你是多茂的儿子，多茂的女儿。
这也用了 son of bitch。
对，是啊，是啊，
跟武汉话就跟彪子一样的。
哎，
对，但是你跟何伯丹聊，你会发现哈，他追溯的都是那种跟文化有关的哈。
嗯，
但是我特别能记住那种很民俗的。
嗯，
那个年代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属于不同阶层的了。
哦，
他们是属于那种知识分子家庭的，而我们家就是真的就是很
混过社会的老大，
军械护国里
面，家里有管制刀具的，
对，所以我们接触的都是很熟的，但是越熟呢越丰富那种，
对对对对。
我特别佩服我有些温州的朋友，他常年混在温州的社交圈里面嘛，所以他得能说会道嘛，因为我离开很久了。所以我每次过年回家跟他们聚会，最享受的就是听那几个特别是会说温州话的朋友各种用，就像我们普通话用古今中外啊，引用那些名句一样，他们用的都是古今中外温州的那些谚语啊，那些形容词，我就很喜欢听他们这么说，而且好像每一年都会发明一些新的东西，一定是在他们那些社交圈子里面，
就是这种温州土话还在进化
啊，对，
这种感觉，
对，而且不断在传承，我觉得他们真的像宝一样。
哎，说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看 B 站上面那些博主，他就讲很多这种各种各样骂人的温州话，演绎的很生动，然而呢没有人检查得出来他可以上架就是弹幕各种欢乐
这跟当年越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这种快乐不知道别人能不能体会得到的，就是你只有懂这个语言哈，哎，你知道大很多别人不知道哦，就那种暗爽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因为我在北京嘛，就是你说普通话、北京话，当然也略有不同，但是可以忽略不计啊，除非我说的是大张伟那种北京话，对，那可能确实就有点。
那么你说谁？
大张伟。
好了，
对，
明白了。
就感觉上好像就是我们没有一种暗语。
嗯，北方嘛，平原它语言比较统一。
嗯，
你知道我们温州到那个福建的那一段路中间隔了非常非常多种语言，它甚至是互相间隔，就是温州话，然后蛮话、闽南话、蛮话、温州话、蛮话，然后闽东话、闽南话，就是这么隔，
彼此十分
一个山头一讲一
话。蛮话是什么话？
就畲族的
哦，
嗯，温州的畲族，
畲族的。语言
对
温州我看了一下，它并不是说只有所谓温州话这一种语言，
嗯，
有很多种语言，就是讲闽南语的就100多万人，
对，就是我们那个平阳水头这个地方，就是我的祖籍所在地，那边的人是讲闽南话的，就很早年的时候从闽南迁徙过来然后留在那个地方，
嗯，
但就因为山路阻隔的原因，所以就是会形成你周边的地方都不讲闽南话，就你这个小个地方讲闽南话，嗯，它甚至都跟闽南不接壤啊。
因为有时候我会经常关注一些大家这个迁徙啊，
嗯，
语言或者方言的形成离不开人类的活动，
对，
可能有的人走到这儿以后我就不想走了，
嗯，
我觉得地儿不错，他就在一片讲比如说吴语的地区我生活下来了，这地方慢慢发展一个闽南语的一个谱系，然后有人走得更远又走了200公里他才停，所以他彼此会存在一部分割裂的一个现象，
嗯，就是原始的这种村落或者是城镇，当他的人口越来越多，然后这个地方养不活这么多人的之后，大家就会很自然的去开枝散叶嘛。
对，
说完重口的好玩的哈，
嗯，还有更重口的，
没有，我们不能一直低俗下去，
清淡的，
我得说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了，不是纯个人的，
哦，嗯，
因为首先我来到这里 DNA 的时候，
嗯，
听说何伯丹是温州人，我第一句话就是问你温州哪里的，这很重要，因为温州很大。但是如果你是温州鹿城区的，我继续跟你聊下去，但是你是鹿城区之外的，我不认你。
这个不认是为什么呢？
就是第一，生活的区域不同，语言不同，
嗯，
我不管你是不是温州的，其实在我的脑海里，
嗯，
温州只有鹿城。
这个他真的很传统的温州人哎。
不是，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温州只有鹿城。
就是温州的市区嘛，是鹿城区，
哦，
但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去上海读书，
嗯，
然后我们那个学校里面的外地生有60%都是温州人，我指的是温州地区，
嗯，
那很多人是来自乐清啊、瑞安啊、平阳啊这些地方，所以其实我很早年的时候我就跟温州地区的各个地方的人一起玩，
嗯，
所以我其实是 会更加地球村的那种温州人。
对
对，
因为是有一个温州地区的地理概念。嗯，是1980年的时候才把温州城区跟温州地区合成了温州市。
嗯，
对，之前是分开的。
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呢，虽然温州包括很多地方哈，比如说平阳啊、乐清啊、苍南啊什么的都属于温州，但是呢很奇怪，他们自己就有自己的名字啊。你比如说永嘉哈，
嗯，
那他就叫永嘉呀，那我们就叫鹿城区叫温州啊，
嗯，
所以就分得很清楚嘛，就很明白嘛。
啊，就是他们去鹿城不会说去鹿城，
对，
就说我们去温州。
啊，是的，
对，
是的，
比如说我们要去哪里，去乡下哈，乡下哪里，然后就永嘉或者苍南啊，是吧？然后那些地方的人去说我要去温州，就去上温州，
对，
好像都会用个上字，我也不知道
是北的关系，
因为一个是南北，还有一个是行政区划的上下级，因为下面的乐清是县市区级的，温州是个地区级的。
哎，我们好像说南北会更多一点。
都有。
你要知道我小学哈，上小学的时候，班里基本上八九十的同学都是很纯正的鹿城腔嘛。
嗯。
那么周边的一些地方的人，他们混得好一点，来到市区了，鹿城区了，就要送他们的孩子来上学嘛。
嗯。
所以班里面总是会有一两个那种口味不是太纯正的哈，我们统称乡下人。现在想想小朋友的时候，其实人性挺复杂的，那么小就会歧视他们的，而且是集体歧视。然后我现在依稀记得那些同学，他们是小时候农村来的，他们通常体格比较健壮，
嗯，
那我们一般不会跟他们正面就肉体冲突，但是是会用语言精神上集体歧视他。其实想想他们也挺痛苦的。
对啊。
然后呢，一直到初中到高中，就是这种现象一直都存在。嗯，因为周边的乡下，不好意思，我暂时用乡下，但是我现在不是歧视他们。
啊，对，没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社会现象吧。
对，
插一句，我自己就属于正好是换了一个位置，因为我家是在北京的郊区嘛。
嗯，
我是高中的时候到了那个海淀去上中学，然后当时有一个特别搞笑的这么一个画面，就是因为那时候军训之后大家都晒得很黑。而且问题是在于我们好像是开学第一天上课，大家其实都穿校服，就穿的是一样的衣服，但是那帮城里的同学们会根据每个人的那个 look 就是人的那个状态来判断谁是乡下来的。而当时就说我们年级会有四个井冈山老区来的交换生，然后呢我们班会有一个，然后那帮城里的那帮孩子那帮同学就都坐好了，然后就等说，哎，一会儿听说有个井冈山的，这时候我走进来了，大家说，哎，这个是井冈山的，对，结果呢，在我后边进来一个延庆的，他说，哦，不对，这个更像井冈山的，对，这些东西呢，那你说他什么？他肯定就是地域歧视嘛。那时候小孩确实也就是这个德行，
是，然后反正一直是这样哈，
嗯，
但是其实我长大了之后，我回想一下，温州话其实一直给了我一种保护，
嗯，
怎么说呢？我们前面聊到了温州话的很特征性，包括温州人的那种别人印象中都是很牛逼很拽的那种感觉，
嗯，
那我们自己也这么认为自己。那我读书读得不好，然后家里也比较的乱，所以现在想一想，我那个时候很可能下一步就是要严重的心理疾病了，而且我很孤僻那个时候，
嗯，
我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啊，你怎么这么孤僻，后来有些同学说，哦，你好酷啊，或者这么个性哈，现在想想不是太好的词，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动把这些词都听成了褒义词，就表扬，就是我就很个性，我好爱听你说我很个性。然后呢，那一路就这样走下去了，直到我离开温州去到外地，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很骄傲的温州人的身份。
嗯，
我是靠着这个身份活下来的，我不夸张。
这种温州人的骄傲感，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说鹿城区的人，他在他眼里，浙江省以内哈，那只有上海人我们服，就是，买东西啊，
浙江省以外了，上海
啊，
长三角吧，
那是这样，
就是杭州是不服的，
浙江省都没有对手，就不看在眼里。然后，那旁边有个上海嘛，那我们是相对服一点的，因为你会看到，就是很多温州老板有了钱之后，他第一，去上海买房，第二就去杭州买房，是这样，他其实骨子里是。 我说不是那么恰当哦，低配版的上海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像。
嗯，
所以呢，我们哪都不服，那上海都还行，那其他的就更不放在眼里了。更远的就是香港了，那离得太远了嘛。嗯，所以是带着这种身份认同离开的温州的。嗯，所以不管去到大江南北，都有天然的一种自信心。
嗯，
哪怕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但是人家只要问你是哪里的。我就说我都不说我是这样人你知道吗，我只是说我是温州的，你知道就知道，你不知道那你真的是孤陋寡闻的，
那是你的问题。
你知道那我就等着就是你哇就是那种反应了。
有钱。
但是问题人家知道，人家说啊那你是做生意的吗，你又觉得很烦。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更高了，嘿，我还不是做生意的嘞。就是那种。
哎呀，
但是
我这个孤僻的温州人，
现在想想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一个是我自己保护了自己，一个是这种身份认同保护了自己，我可能很多坎啊或者是在异乡的那种撑不下去。
对，一种来自于自己的故乡的自我认同的这种自豪感。
现在这把年纪其实反过头来挺感谢温州给我的这个东西的。
嗯，包蛋会有这种感觉吗？你应该还好吧。
嗯，就我小时候就是上海来一个我的一个版画老师的侄子，是上海人，我们都觉得这个人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好厉害那种感觉、就是、
哪里厉害，
因为你没出去过嘛，你就会觉得不知道是从什么神仙地方来的，听起来就很厉害。
嗯，
对。然后我高中十几岁的小朋友被我妈往上海一丢，他们走了，然后瞬间、好开心啊，我自由了，就对那种状态。结果第一个学期那时候就变得好想家呀、就临到回家的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坐那个火车要10个小时从上海回温州、也就是零几年2003年的时候吧，就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掐着指头的，就回家踏上家里那一刻都是哭出来、就我好多好多以前初中同学就过来接我。
就是你的自我认同肯定还是温州人。
对，其实我在上海包括我现在是上海户口嘛，但是其实没有那种认同感的。对、其实越长大回头会更加欣赏家乡的一些东西。
因为刚才您说的户口是一个政策，是一个制度的一个产物。
对，
但家乡是我们很强烈很主观一个人文主义关怀，
就好像我的户口在西城。
嗯
啊，但是我精神认同是门头沟人。
门头沟。
对
对对。
那天包括您问我
嗯
对家乡的看法啊，虽然这个我不是温州的，我是山东蓬莱的，刚才讲那个话题我觉得深有体会啊。其实我认为是在可能每个省份都会这样的。我们蓬莱是隶属烟台地区啊，我们烟台认为我们也很骄傲，我们经济体很强大。
嗯嗯，
青岛第一我们第二，济南我们省城看不在眼里面、我们是沿海城市。
嗯，
你们都是内陆城市，我们比你们洋气的多，但对于鲁西南地区来讲，鲁中地区，
嗯，
我是太平洋沿岸的城市啊。但是说到烟台我们又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行政上是隶属于烟台，烟台是地级单位、它和青岛原来是地级单位，我们蓬莱
是县级，
龙口是吧，都是县级单位
啊。
1992年撤县改了市，就跟瑞安是一样的一个级别，虽然乐清现在还是县吧，但我们是一个级别的。所以我们虽然都是烟台地区，我们会分很明白，我们去烟台，烟台说我们去蓬莱，他也不认为我们是属于烟台地区的，我们去蓬莱，我们去龙口，我们也会说我们上烟台去，烟台会说我们下乡去，下乡下到我们这儿来，上和下的关系就体现在这里面。我是2004年去的北京嘛，
嗯，
然后我是在老家活了20年，然后在北京几乎也活了20年整，所以我是一半一半。那对我来讲，哪个地方更像我的故乡呢？所以我在分析这个问题。蓬莱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长大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很多我的生活都在接受被动的教育，在读书，为了不知道为什么而去读书，
考大学嘛，
对呀。后来到了北京以后，我们是强烈的是主观情绪，我想有一个不同于我身边那帮同学，我不同于我老家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我要跑到北京去。所以在北京这将近20年是个人的这个价值观逐渐从模糊到清晰的一个过程，再加上在北京的因为工作问题有机会看了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认为北京对我来讲又是一个，我不得不说它是我第二故乡。
嗯，
所以这是我对这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的一个认同，一个分析。
对，北京也是我第二故乡。
北京欢迎咱俩。
真的就是我们那会儿 虽然我们管去北京叫进城，但是确实还是有一种去北京的感觉。
是，包括我姐妹她们怀柔的，明去北京吗？去，我说你不就在北京吗？啊，我们在怀柔。
就刚刚说那个地域歧视，我补充一点，就是在这两天我们正好在聊一个事儿，就温州话嘛，温州市区的人啊，总觉得自己讲的话就是最正统的，口音最好听的，那觉得瑞安话哪里的话都有乡下人的口音，但事实上温州市区人的口音是在近百年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的，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温州话是可能更好发音，听起来更加好听，但是却不是最正统的。就我们那天说到温州话里面的晚上，温州话叫阿许，对、
哦、
然后呢我们就觉得那阿许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没有一个普通话的一个文字能够跟它联系在一起，就是那个是我后来我去查过，其实阿许就是黄昏，黄昏对应的发音是卧许，但是温州话叫阿许、
哦、
但是哪里人是卧许呢？瑞安人。对，实际上他们的发音听起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卧许听起来好像更土一点。
我听没什么区别
啊，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讲卧许是很土的，但事实上它才是正统的发音。
对，
就是至少是它来源吧。
对，就比如说在我们那个门头沟的山里边，因为我的自我身份认同还不是门头沟人，是门头沟山里人。对，就是说的是山里话，然后在山里边也分各种各样的口音。比如说我们那个村管小男孩叫谢子。然后呢，但是开出几十公里去到另外一个地儿，他们管小男孩叫小子，就不一样。
好土
啊，
后面那个更土。
对，
是这人太敏感了。
是的，不过你刚才说第一个，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对，
蝎子
、
但是我后来哈长大了以后就很爱听各个地方的，越土我觉得越好玩。因为我在深圳有个东北朋友嘛，然后他也做了一个玩具哈，像虫子一样的，他说问我怎么取名字嘛，我说我是音译的，用方言音译。我说你既然是个东北人，那你就做个土味的潮玩咯，就用东北方言咯。然后他就说哦，那我就叫拉拉鼓吧。然后拉拉鼓我不知道你们那边说不说。
拉拉鼓是
毛毛虫之类的。
不
是
吧？
是吧？
还不是头上带角的一种虫。
拉拉菇有这么个东西。
是。所以呢他说哎拉拉鼓，我说这名字太棒了，你就用这个哈。我就觉得这名字很好听啊，很好玩呐、啊。虽然不知道它意思，但是一下子听起来就觉得啊，就很生动。
对。
然后就说到，其实哪里土或者洋，其实跟经济很有关系
啊、
比如说哈，因为我妈妈早期就是做服装生意嘛，她去几个地方进货，杭州、上海、广州，后期广州跑的居多，好像那个时候的货源从香港到广州，然后广州再流行到杭州、上海那边的，所以从这个就能看得出来，那个时候我温州人他买时装这方面他就很跟潮流嘛，因为他要穿得很切嘛，温州话叫很切，好吧，但是说这个切字就是很翘
啊、
所以温州人很讲究这个的。而且我记得很八几年的时候，温州就有第一家品牌集合店，就耐克阿迪达斯哈。那个时候很少人知道这些是什么牌子，我们都叫运动鞋，温州话叫 Adia， 就很洋气的。慢慢的小学中学我们就开始流行了，而且我们学生一定要每一年过完年的那个学期一定要穿一双名牌的篮球鞋去学校，还要最好配一个新书包，也是要名牌的，不是阿迪就是耐克、彪马，反正那个时候就越来越多这种牌子了，所以可能跟经济很有关系。我妈那个时候说坐二十几个小时的车到广州那边去进货。
广州白马批发市场。
那边的最洋气的，而且她不知道辛苦。我妈说那个时候就是说尝到赚钱的甜头哈。你让她坐三天三夜，她都非常开心的，屁颠屁颠的去做，而且年轻嘛。然后赚回去就很好卖的，就是那种。
对，而且就改革开放的时候，就之前的那些限制都突然没有了，大家可以随便赚钱的那种。
而且其实是这帮人走在一些制度的前面吧，在慢慢尝试出来那条路的。
我就查那个温州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句让我很震惊的话，就温州有一个城市精神，敢为天下先。
对对对，
我惊了，
是
我说这个太厉害了。
对。 你知道我就看向彪写的那本，就是一帮温州人在北京做服装生意的，他说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被赶走，然后被禁，因为不正规嘛可能，但是就是像野草一样不停不停的生长出来，
他们不怕跟规则产生摩擦。
对，
类似的事情哦，我听我妈妈说过，因为我妈做皮鞋嘛，在七几年吧，应该是七几年，杭州武林广场那件事情很轰动，集体销毁了一批温州的那个假冒劣质的皮鞋嘛。
哦，
我妈跟我讲过这个故事，然后那之后呢，温州就脾气上来了，就本来是做假货确实赚钱哈，后来就正儿八经的做了，所以就后来就做得很好嘛，全国知名嘛。我觉得你说为什么温州人这么骄傲哈？我觉得听了老人说这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我当然觉得很骄傲啊。
是这个我当前我听过，因为外国人是问过我中国有皮鞋这个被销毁的问题，后来我回去查是温州的，所以后来才出了奥康，温州奥康。
对对，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促使他们就是开始品牌化正规化，有一部分的这个精品出来。
还有就是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跟我们讲，就是温州以前是浙江省的政府就不管不拨款，没有款的，温州的所有的楼啊什么的全是我们自己人赚钱赚回来然后建的，然后包括找一批去国外赚钱的他们把钱寄回来，整个温州是这样建成的。哎，就觉得很争气啊，就是作为他们的下一代哈所以反倒瞧不起浙江省整个浙江省你知道吗？
刚才 KC 说的那个就是他前后两个时期去温州，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发生的是巨大的变化，就是在我们小时候可能很多地方吧都已经在慢慢慢慢城市建设越来越好，越来越就是光鲜亮丽的那种，但是温州的城区一直都是破破烂烂的，没有很好的被规划，直到我可能都已经开始工作了，那时候我回到温州的时候发现确实是以前像信和街那些地方整个被拆了重新规划重新建，到现在去我外婆家那边我已经不认识了完全，那就说明就是真的是早年的时候政府一点钱都没有。
这个我也去调研了一点，包括温州的那个是一个火车站还是什么也不是拨款建的，也是大家自己建的。对，
对，因为温州它本身的这种自治性可能更强一点，
村民自治吧，真的。
这个其实在前两年疫情的时候回去也感受很深，就是这个事情也是让我真的对家乡刮目相看的一个事儿。就是疫情那时候不是温州是除了武汉之外最严重的一个地区嘛，那时候我们也都是在家里面封了有大半个月，那你就发现哎，整个社区它整个运行的非常的顺畅，就大家都在互相帮忙买物资，然后有人专门给放到电梯里面一家家户户送上去，然后大家轮流到下面值班去帮你们测体温去做这些工作。我有一次去当志愿者，就所有人在我帮忙他们测完体温什么填完表之后，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夸你，就是谢谢你啊怎么样的，你会觉得那个社区氛围特别好。包括我们的楼下的保安，我可能一年回去一次，他们都不会问我是哪一家的，他都能够认出来我是谁然后给我开门，但这个事儿说实话我在上海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人情社会在发生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他自己的自我运行的这个能力调节机制是会强很多。
对，这也是我对温州这个地方会很有兴趣的一点，因为这两天一部分也是为了咱们录这个节目吧，在 DNA 这儿有一本书叫《乡土中国》，费孝通写的，1947年写的一本书啊，那个现在我们沙发上有一本。
对，
它里边提出一个概念叫小家族。小家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因为你们家比如说三个人你们就是一个家庭，对，如果你本身是在一个非常的熟人社会，那种宗族感很强的一个熟人社会里边，哪怕你们家只有三个人，它也不是个家庭，它是个家族。而家族跟家庭的很大一个区别就是，如果按照西方的家庭的概念，就是一对 couple 夫妻加孩子，孩子过了18岁甚至都可以说不属于这个家庭了，对，它是一个横向关系。但是在中国呢，就是这种乡土中国的概念里边，关系是纵向的，就是父子啊母女，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在这个关系里边，所有的这种有含亲带故的人，特别是在一个经济比较发达大家这种协同比较多的这种地方，你可以认为所有人都在同一个事业社群里边。对，就让我想起了下面大厂不都是某某事业群吗？我觉得跟这个其实非常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群里边，实际上人和人的关系跟 我们在北京上海就是这种大的城市，而且是很多的这种外来移民城市里边那种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其实有点像在极端情况之下，比如说疫情时期，上海可能某些楼形成了一个社群，大家互帮互助，就是临时形成的那种社群，但他们的社群可能是几代人建立起来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
对，可能就从小的地方是说，我们比如一个村里面会有宗室祠堂，然后也会有定期的一些挨家挨户的会需要去出钱做一些活动什么的、嗯、对，你可能大到就是你可能已经分不清家族跟家族之间了，但是那种关系感被保留下来了。
嗯，
就我从小感觉特别明显的就是在温州做任何的事情，
嗯，
他都讲究关系。就我今天去医院看个牙我也得托关系，就我们温州话有一个叫做提篮子，就七浪，就是这样。提篮子可能很形象的就是说我拿着礼物去请你帮个忙。
那如果你去医院看牙不托关系会怎么样呢？
嗯，可能不会怎么样，但是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说有认识的人好帮忙
啊、
哦、做任何的事情哪怕再小都喜欢找人帮个忙。
这跟东北可能有点像、
就是、是吧。
其实你说的我刚才就是会心一笑。
对，
在我们那边
也是这样，
就是你出去恨不得买个鸡蛋，
嗯，
哎，这人我认不认识，什么事都要托关系，大到去办税啊，小到刚才您说去看牙，我觉得看牙已经算大事了，
嗯，
再小一点事都要托关系，大家会习惯、嗯、因为我父母都是这么做，到我这代我这么传承，不问为什么习惯了。
对，反正我到高中的时候我爸妈就也是带着礼物去我上海的老师家，我上海老师非常的不习惯
哦，
对他们就好不自在啊，觉得好像是受贿了，
受贿了一样。
对，
嗯
嗯，
但是可能温州民间借贷那么强哈，可能需要这个东西维持嘛，因为你不能说没事就拎个篮子哦，就是说他日常就很强，就甚至是不太熟的人、嗯、而且我为什么后来每一年过年年夜饭不太愿意回去，因为你知道我爸爸跟我大伯随着他们年纪越来越长哈，他们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吹牛，就很多事情你分不清他到底哪些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一定要混得开，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派出所的什么认识什么的哈、嗯。我从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我去洗浴中心，但是从来没花过钱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都认识那个什么局长啊什么的、
啊啊、
他们有很多票嘛，用不完的票，所以我爸爸就经常带我去，从来没花过钱。我现在想想应该是有那么几个认识的，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长呢，你不得不说就是你混得出来你朋友越来越广，
对，
你混不出了呢你其实是越来越薄弱的，但是他们还在吹牛都已经老头了还在吹牛，所以我就听不是太习惯，可能我出去时间久了我就不喜欢这种，
嗯，
骨子里还是比较实打实的，就是、嗯、甚至是我真有关系我也不太愿意说、
嗯、
这可能这跟新的深圳这个城市的这个性格很有关系、
嗯、有关系、嗯、
他们讲究效率，没有拎篮子这一说的，所以他们到今天发展的就是行政效率非常的高而且很自动化。然后我再回过头来看温州家乡哈、嗯，其实还有一点那种人情还挺多的，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其实落后的。
哎，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它既涉及到这种国家办事这种效率，又涉及到人情的地方、嗯、就是我去一些政府机关办事儿，就我可能今天去办一个驾照啊、嗯、干嘛的，或者我好像去年去税务局办事，你就会发现就是温州的那些基层的公务员都态度好好啊，真的就像你家里亲戚一样的、
嗯、
他在那儿就是跟你很仔细的跟你解释这些东西，他们不会像那种冷冰冰的就我在这儿打份工，他会觉得好像这边抬头不见低头见、
嗯、
就是大家都是熟人，
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妈很可能认识你妈、嗯、
对
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真的就是你会觉得那种办事情特别有温度。
说到这个人跟人脉，就我一个好朋友哈，他很老实的、
嗯、
但是他住在那个就西城路 那条街叫西城路西角那一块、
嗯、
然后呢他丈母娘离他家很远，但是活生生的从一家理发店的烫头老师那边打听到西城路那一片、
嗯、
他家儿子到底乖不乖
哦，
就多方打听，然后最后就收集情报，哦他家儿子可以，那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他，
嗯，
最后真的就成了。我们后来都感叹原来我小姨都认识他， 就是后来就有个外国人说，你全世界你通过六个人就能找到任何一个人
啊，对，
那个关系网嘛，
对，
在温州这个确实是，哇，太明显了，
通过两个人就可以，
两个人就可以找到一个人，
基本上都认识，
对，
这点是挺强的，所以你干什么坏事啊什么的，大家都知道，
嗯，
你生意做大一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嗯，而且通过这个温州人，比如说走，真的是走出温州之后。去了咱们国内的其他地方，或者去了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说意大利，
对，
这种地方，
对，
也是靠这种相当于是平移过去的这种宗族关系，能够非常快的充分发芽，
对，
啊、
嗯，而且我说的夸张一点，就是我说我上一次吃温州的一种传统食物，就是温州拌面，
嗯，
就是在意大利吃的，吃到的非常正宗的味道，而且还是一个他们的二代移民，
嗯。
他在那边讲着一口流利的温州话，做着正宗的温州菜。
所以他应该是就在意大利出生的是吧？
对，他没有回过温州
啊、哦，但是就是语言和这个饮食
文化，对，
饮食文化全都留下来了。
是
我听过一个线索啊，说意大利的威尼斯、嗯、很多温州人嘛，
对，
威尼斯不是有都小说写过嘛，威尼斯商人嘛、嗯，后来人家说，其实威尼斯。我不知道为什么跟温州很像，
嗯嗯，
也有人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嘛，不有这种说法吗？
对，有这说法。
但是威尼斯人呢，也是天生做生意，但是他们因为地理的原因，促成了这很会做生意嘛。
对。
然后温州人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去到了威尼斯，然后听说威尼斯就哎，大家好像路数都差不多，然后就都过去了。
自己人，
我脑海里的概念是这样的，所以威尼斯很多温州人。
你知道，其实温州以前也是像威尼斯那样的吗？
水城是吧？
对
啊，对，是水城，就很多河流嘛。
嗯，
以前的老照片完全就是威尼斯那个样子，就是你出门就是划船的。
哦，
所以现在为什么温州有很多地方名字都是以桥为命名的？现在是路，以前都是桥，矮凳桥、什么将军桥、藤桥，各种桥，其实以前就是真的桥。
你看昨晚咱吃饭的时候，我还跟你提、嗯，我问一下你有没有去过绍兴
啊、
嗯？我就说绍兴以前也是这样的，后来就把那河道全填了。
啊，
只留了一点点，现在都变成路了。
包括咱们去那哪儿，那个紫梅镇，
嗯，
就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河吗？那个紫梅大桥，一直到2004年之前，这个河上都是用那个小船来过河的。
Water、
是04年之后把那个船给禁掉了，就只能通过桥来过河了。
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河不能太宽，而且河两边都是有人家居住的。
对、
嗯、对，
嗯、
对，
像绍兴鲁迅的那块。保护起来那个区域哈，确实是很像。
嗯，
我有一年有幸就是去到那边嘛，就觉得哎呀，好像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但是又精致一点点哈。
嗯，
然后那天下午就一直逛，直到逛到黄昏出来，然后那边居然还有很多原住民在那边住，然后就开始炒菜了。
嗯，
家家户户都是那种黄酒的香味就蔓延出来、哦、然后那个炊烟在透着那个黄昏的光射过来，我有那么一刹那我就是愣在那边就走不动了，然后就很恍惚很感动、
嗯、
好想一直就停在那个时空里一样，因为你回温州找不到那样的环境了。
是
啊，这个我是真没想到温州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啊。是这样
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绍兴是这样的。
这老外以前写的书里面有那个温州以前的老照片，这本书那个作者是苏露西嘛，
嗯，
对，然后她老公叫苏慧莲，这两个人是最早来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吧，然后是烟台条约的时候温州开埠嘛，然后英国人就把他们派到温州来传教，然后他们在温州建西式学堂，建医院，然后建各种就是第一所女子学校，第一座教堂，所以其实温州在很多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是知道是一个叫基督之城吧的一个小地方。
到现在好像都有10%左右的人口是信基督教的，好像我看资料
绝对不止吧，
我可能不止是吧，
可能要反过来吧。
啊，
没有这么多吧，
没有这么多吧。
对对，然后这两个人他在温州生活了25年，对，他在这个书里面称温州是 South City of China， 包括他们形容温州是东方的威尼斯这样子。
哦，
对，包括他的女儿其实后来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汉学家，他是小时候在温州长大，然后温州的阿姨帮他带大的。
嗯，
对，后来嫁给了英国大使馆的大使、哦、整个其实你看起来温州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其实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下居然有一个还挺重要的人在里面
牵动着，
嗯，
挺神奇的。
那这本书是你淘到的是吧？
哦，对，这本书是以前的一个很著名的考古学家，就是可能民国时期的一个考古学的一把手，叫夏奈，他是温州人，
嗯，
当年据说是在潘家园淘到这本书，和她老公也写了一本跟温州有关的一个事情，然后她淘到这两本书之后就借给了温州图书馆的馆长，
嗯，
到现在还没有还。
哦，所以那个书现在在馆长手里是吧？
是在温州图书馆藏。
啊啊，馆藏啊，不，
对，
啊不是馆长藏。
这本是可能国外运回来的吧，
嗯，
就是我去淘了一本。
哦，贵吗这本？
1000来块钱。
啊，
嗯，
哦，我天，
嗯，
就一本特别厚的蓝皮儿的。英文的，
其实他有被翻译过中文，叫《乐往中国》。他其实不只是在温州待过，晚年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山西，他的老公苏慧莲嘛，是在山西大学做校长。
嗯，
对，但是他们其实人生最重要的25年是在温州度过的。
那这个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他们的生活日常，就是包括就那个时候在温州被市民驱逐，就外国人被驱逐，
嗯，
然后他们躲到温州的江心屿，在江心屿的大使馆里面，对，很多次驱逐，就是那时候反对基督教，
嗯，
确实也是因为就是为当地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嗯，
就是刚刚说的建学堂建教堂，然后办西式医院等等这些事情，后来也跟当地很多人就是成为很好的朋友。
嗯，
后来他们去了山西之后，每年都会像探亲一样的回温州，再去见以前的老朋友。
嗯，
包括他的女儿都会把温州当做他的一个故乡一样。
他女儿应该会讲温州话，我猜。
应该会会。哦，他很厉害，就是那个传教士苏慧莲，他是学了半年的温州话，
嗯，
就用温州话传教了。
这个有点厉害。
对，
感觉这个不是那么好学的语言。
对，他还写了温州话版的新约。然后还写了温州话跟英文的翻译词典，
哇，
可牛逼了，这人
翻译
可以可以，
对，
太厉害。
所以就是，如果那种家里不会讲普通话的老人家吧，
嗯，
可能，
哦，
对就可以。
那传教
对
哦，我记起来了，因为我同学是家里信基督的嘛，
对，
所以我上初中的时候，他是那种问题少年哈，但是他妈就是很虔诚的，家族都很虔诚，所以从小就逼着他去那种家庭教会嘛。
嗯，
然后我就跟着他去，因为教会有很多小姑娘
啊，
就男的女的都是同龄人
哦。多小的时候？
上初中的时候。
初中啊，
对，那个时候该早恋的年纪。
对对对，
那种情况下就是很好嘛，因为他有青年班，你知道吗？
哦，
分年龄段的，
就能认识一些不是学校里的小姑娘。
对，
对呀，对呀，
啊啊，是一个社交，哎，
对，社交。
然后我就长见识，就是他们传教居然用温州话传教。就讲圣经的故事，
嗯，
哦，很强哦。然后后来我认识一个比他们大一点年纪的一个大哥哈，
嗯，
他是个传教士了，就是晋升为传教士，嗯，做这份工作，只要是酒席这个社交场合就全部大杀四方的那种，很会说笑话的那种人，
嗯，
温州话特别好，因为他大量的用温州话来传教，所以里面一定要涉及到就把普通话翻译给你听嘛，而且要地道嘛，
嗯，
让你明白嘛，所以很多我们平时不怎么常用的一些温州话他都会
哦，
所以传教士很厉害。温州信基督的就至少我身边的确实挺多的，
嗯，
好像分天主跟基督吧都有。然后我外婆临终前一两年就进了教会，
嗯，
她临终的时候教会给了她挺多的帮助的，
嗯，
就是身体不好的时候经常送东西啊来看呐，
啊，
然后逢年过节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有很大礼包领，然后直到他走的那一天，然后还有好多教会的人过来祷告，
嗯，
怎么说呢，其实也挺温馨的，因为他们都是无偿的去做这些事情的，而且他们也觉得是做好事来的，
做一些晚年和临终关怀吧。
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温州的基督教至少民间这种做的挺好的。
嗯，我觉得他这里边可能甚至融入了一些温州的这种地域特性，这种宗族生人社会的这种特性在里边。
嗯，对，那对于那个时候的小朋友来说呢就很热闹啊，一是学校之外的那种社交聚会哈，
嗯，
然后呢逢年过节大家又可以聚起来一起做饭啊，教会里发东西啊，就是多了一个乐子嘛，有个去，
嗯，
至于听不听虔不虔诚，这就是反正我跟我同学都不怎么虔诚。
很实在。哎，你们在温州参加过那种就是很中式的那种 什么节日啊，什么龙舟啊之类的这种。
龙舟到现在都有，
都有是吧？
啊、是
我只听说过，从来没有见过。
九山河吧，是不是？
就别说九山河，我家楼下就是两个河的岔口，到那个端午的时候都有划船、赛龙舟的那种。
而且它是真的赛，不是表演。
是玩、就是比如我爸爸他们也会去参加的那种
啊就谁都可以参加的吗？是吗？
嗯，我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报名啊什么的，但是我知道家里亲戚都会有参加的。
嗯，
它是一个竞技项目吗？赛龙舟
应该更多是传统的一种活动吧。
哦、
嗯，
重在参与，
因为温州水多嘛。
嗯，
另外一个城区里面最著名的就是九山湖嘛。
嗯，
它是流到瓯江去的，但是在城区里面有很长的一条道，然后那边常年都有一帮冬泳的游泳爱好者在那边驻扎的。
嗯，
所以那边既练游泳又划龙舟就很方便。
那小时候比如说像这种什么划龙舟的活动，对你们来讲就像是过节一样，是一个很期待的节日吗？
我们还好。
嗯，
我就听父母说他们要去划。
对，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是那个横渡瓯江，每一年都有。
那是什么呀？
就是有个江心屿嘛。
嗯，
江心屿在江中间嘛，然后我们要从这边游到江心屿上面。
是很多人一起游吗？
对，每年都会从新闻上面看到。
嗯，
具体是哪一天就记不清了，但是那个很猛的，因为在江里面游。嗯，
刚刚就是那个荷包蛋在拿那本书的时候，在那本书下面还压着很多本书啊，都是跟温州有关系的。要不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都是啥？
哦，这三本其实都是刚刚讲的同一件事情，就是这本《寻找苏慧莲》也是后面一个温州的基督徒他写的。对，这本书应该很有名，就是在豆瓣上都能查到8.5分。
嗯，
不是苏慧莲的原作，但是他引用了很多他原来的书里面写的一些内容，然后再重新编辑的。然后这个系列是他们的女儿写的。
嗯，
就谢福云，他女儿整个中国游历了很多年，所以他写的不只是包括温州。
这本书叫啥？
崭新中国。
哦，崭新中国。
以前翻译叫义勇中国，就也会里面有一些老照片什么的。这本是项彪写的，应该很有名。
项彪老师，
对，他虽然说的是北京浙江村，但实际上就是温州村了。
叫跨越边界的社区，
嗯，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你对那个地方有印象吗？叫金温大厦是吗？
哟，我还真没去过。
金温，
哦，
就靠近丰台那块儿，
哦，在那个方向。
就是讲他在里面考察各家各户，就是大家都跟他讲自己整个连成本啊然后收入啊各方面的数据全部详尽的告诉
啥都告诉
他写在书里。
嗯，
对。
嗯，
可逗了。
对，这书应该是很多年前写的了。
嗯，对，但是好像这几年突然就很出名。
嗯，
之前没怎么关注过。
对，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们两个这种数字游民的一个身份对于温州自己的这个故土的一个关心的程度吧，已经到了要看书的程度了。你们也都离开故乡这么多年了，都十几年了吧，那对你来讲这块乡土跟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很复杂，真的。精神支柱吗？
嗯，
或者是一个你 我只有一个标准，就我奶奶今年85岁了，嗯，然后她老年痴呆了，然后我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的时候呢，医生跟我说老年痴呆到后期某个阶段，他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可能是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走不出去了，就是在那个阶段了。
嗯，
那我有时候在想哈，如果有一天我也老年痴呆了，我可能大概率会停留在梦里面常常徘徊的那些地方，温州的那些老地方啊，那些地方呢，哪怕现在再去温州也找不到了，就是你永远回不去的那个故乡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又带着一些伤感哈。我准备过两天端午节回去一趟，
嗯，
很快我就可以回故乡了。可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次回去一踏上温州的土地哈，首先我要把温州话捡起来，这是保护我的一个武器，
嗯，
因为从很早以前，可能现在没有了，从很早以前你要是不会讲温州话，司机就把你当猪仔那种那个土话，就那种把你宰一顿，
现在司机也是外地人了
啊，对，所以不存在了，但是你有些固有的一些习惯或思维啊，就还是会存在。
语言是温州留给你的非物质遗产，
对，你哪怕说我回去上个公交车，我一定会有事没事我就会说一句温州话，哦，至少让司机知道哦你是本地人哈，哦，我也说不上来这是一个什么感受哈，哦，就是意思一下吧，我回家了那种感觉。但是呢，为什么我四个温州我还要这么干呢？其实又有点不自信，其实是不是我觉得我不是那么纯的温州人了，因为我毕竟像个游子一样了，
嗯，
离开那么多年，
对，
但是我还是前面说的一样，我很感谢就是温州给我的一切，特别是这种骄傲，让我能有个地方回到你骄傲的地方啊，又是感觉很好的一种回归的感觉。
嗯，
我总是跟外地的朋友说啊，有一天我要衣锦归乡哈，那种乡亲父老都看着你很衬头的那种感觉，其实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
嗯，
也许这只是我某种程度上想完成我父母的那个祈愿吧，因为我妈那一代的温州女人很潮流，她先接触西方嘛，所以我妈从小说，哎，你把英语读好哦，其他都没所谓哦，你以后最好是讨个洋鬼子女朋友啊那种，最好是能够把妈妈也带出国，
哦，
她是这样，她很崇洋。然后我爸呢，就是说你回来得撑头一点啊，你得让人家一看就你在外面混得很有名堂，毕竟你深圳回来的嘛。我虽然很不认同这些东西，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多了，我也是想让他们能够有面子一点的，
对，
或者是回去有这种感觉。
你虽然不认同，但是你理解他们，你越来越理解他们这种情感了。
对，包括对自己的根，山东的那个根也是不断的在寻找。我甚至前两年跟我奶奶说，我们家的祖坟你带我回去看看，我都没去过。有时候在想，哎呦，我爷爷在温州没的嘛，然后我在想就是，哎，他没了，如果有游魂的话哈，我们一般想的都是在那种熟悉的那种街角嘛，哎，那这个地方如果全部变样了，那游魂去哪呢？他这去哪呢？然后想到我爷爷的魂他是回到老家了还是说还在温州呢？虽然他葬在温州，这样，然后又想到自己，所以想着，哎，如果我走了，我的魂是会停留在哪里？就会想很多。小时候就被别人，不止小时候了，就一直被同学嘲笑说你想多了，很苦的，你想多了真的很苦的，就会被。但是我总是会想这些不重要的、不赚钱、跟钱没关系的一些念头。
没事啊，再苦有一口糯米饭吃，也不觉得苦了。
好了，糯米饭局约起来了。对，
我说到山东了，要不然让山东人也说两句，过渡一下，
过渡一下。山东那天咱俩聊山东，我认为从方言啊，我是习惯用方言去界定很多事情。我们山东，我认为是分三大方言区啊，一部分是中原官话，他们口音更偏向于河南地区。对，种啊，什么什么种，然后那个再一部分是济南和这个泰安，包括往德州方向走，偏向河北沧州，偏向沧海地区。
嗯，
我们认为它是山西大槐树移民、洪洞县移民过来的，语言跟我们当地产生了关系，叫移民化吧。到了我们这边呢，到海边地区呢， 我认为我们叫交辽官话，胶东辽东官话，一直影响到了辽朝的辽阳地区，到大连、瓦房店，到东北地区吧，这是我们交辽官话地区。我们这典型的海蛎子味会重点，就沿海方言会有点平翘舌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更接近于普通话。刚才也说了一部分，因为我在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成长的地方，也是就跟刚才你们讲的，那是你最原始的那个故乡啊，你受到了最原始的教育啊，你的亲情是在那边的，所以我认为山东我那个老家就是我真正意义的老家，因为我的家人在那边维系我、保护我、支持我一路走过来的最多了。虽然我基本不跟他们讲感谢，但是都在我心里面，那是我永远挥之不去的。现在虽然老的房子早已经被拆掉了，拆掉的时候我还去拍了几组照片，我觉得在这个家园被摧毁你什么也干不了，很失落，我在那哭了一会儿，但是毕竟家人还在，有家人在就是故乡嘛，就这是山东给我的。现在我走到外面，我认为我很自豪，虽然每个人都会说你们山东人仗义，我说别，我代表我自己就好了，我代表不了一点几个亿，其实那也不是我们的特质，我们很多的习俗是不同的。
嗯
啊，但是我认为我们也是祖上啊，我们的父辈母辈，我们的这个爷爷这辈跟祖上给我们留下一些光荣传统，能吃苦耐劳啊，这些我认为都大家很类似的，但是年代决定了。
那这一点上你觉得你确实是受到影响的？
我觉得我是，我觉得我从小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也干过体力活，我父亲对我也很严苛，我父亲认为我就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在玩的时候我就应该去工作，所以他把我当成一个壮劳力一样去对待，所以我十二岁的时候他让我去他的工地上去干活啊，而且一点都不惯着我。虽然我父亲走得比较早吧，我十七岁的时候他就因病去世了，到后来呢，很多的关于故乡的可能也是对当时短暂的父子关系的一种、一种思考或者一种怀念。
对，你跟故乡的关系其实跟你和父亲的关系是一对映射嘛？
是，因为可能我当时跟父亲的相处的时间是十分的有限，所以我回忆不起太多共同生活的场景，但是我只能隐约记得一些片段，反正最终折射出来就是你得靠自己能力去活，你谁也不能靠。所以以后我走到任何地方我都会想，哎，这个地方我爸爸当年来过吗？来过的话就告诉你，你儿子我也来到了，如果走到一地方他没来过，那我替你来过了。
嗯，
所以这就是我对这个故乡，甚至那天我说我是世界人，我说哥们儿 travel， 但是 travel 来 travel 去，我很多地方都感觉有莫名的亲切感，很多地方也会最终把我链接到了我的故乡，我的亲人，就这种感觉。可能这部分就是我对这个故土、对旅行、对生活、对我们活着的一个意义吧。我其实我跟我妈妈关系也好，我是属于家庭比较和睦，他们都很可爱，他们吵架他们背着我吵，回来以后一个在吵架，说我妈妈邻居过来找我爸爸，我妈说他没回来，公司加班呢。过一会儿邻居推开我爸爸睡觉的房间，哎，你们躺下了都，他们不会当着我面吵任何的架。然后我认为婚姻就应该是这样的，等我以后发现怎么不是这样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到我后来可能我就看到过分好的一个场景。
时代不一样，确实背景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也吵，但只从来不让我看到，我就会认为婚姻就应该是这样子。所以等我以后我自己有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回老家，我妈妈都是各种迁就着我，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说你就应该，当然我不能指望他去做什么改变，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跑到我爸的坟前，我说我把事情讲一讲，你来给我评价一下吧，我觉得我要对得起他给我的名字，因为我的姓陈叫磊，我的磊字因为取着磊落，如果我今天行的事不磊落，不仗义，不坦荡，那我就对不起你，我以后再怎么样我都对不起。所以这两年我的恍惚让我觉得很多都是靠自己去觉醒的，以前别人再怎么说你一点作用都没有，我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以前我有多不靠谱， 所以现在我说，虽然听你像开玩笑，做个人吧，我就跟我自己讲，做个人吧，
做个人吧，这话从这儿来的。
是，我认为我会用一个比较诙谐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但我对我自己知道，这不是个玩笑，不仅是个玩笑。好，说完。
刚才那个糯米饭说的时候，我就听得我这个情绪很波动，我就说让他稳一稳，说点混的，
嗨，
对，让我稳定稳定。结果这搞得我更波动，
升华了还，
嗨，
来来来，何伯丹，你来稳一稳，
该你稳了。
哎呦我妈呀！
或者你有本事让我再波动一下，
对，来吧。
就我其实还是小时候比较叛逆那种，就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那么像普通的温州人，我可能到高中以后，我身边的朋友聊的都是做生意啊，这个买衣服生小孩，就这些事情我都不感兴趣，然后我总觉得我跟他们融入不到一起。可能到现在我回温州玩的也就是很熟的几个朋友，除此之外就没有交集了。但是真的是到现在年纪稍微的大了一点开始，你就会发现我们这样的人一直在外面生活是一种没有根的感觉，我们找不到根。你说我很像温州人，我又觉得我不像。你说我会去看这些书，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是通过了解一个地方来重新了解我自己。
对，
其实你在身上是能够找到很多印记，这些印记你平常不会注意，但是可能我在看这些书中有一些线索跟我曾经的一些生活印记对应上，哎，我就开始慢慢的重新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为什么我的家庭会这样，家族会这样，包括我也慢慢理解为什么我爸会把我送去上海读书，我妈妈会更希望我留在温州。其实这个跟整个家族的一个发展路线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前两天也在跟叶叶说，我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会选择一个离温州很近的浙江的乡村去生活，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回不到家乡，我只能选择一个离家乡不那么远的一个乡村去过我理想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点悲哀的地方吧。你真的回到家乡，你又觉得说可能很多你无法适应的东西，你可能家里的三姑六婆会催着你干嘛，可能你所从事的工作在别人眼里会
社会闲散人员。
对对，但是至少说我觉得我现在是找了一个离家不太远的地方。我跟我妈妈其实是有一点母女之间的那种 battle 的，
battle,
就是待在一起久了以后很容易吵架，就是要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但是像在浙江，你其实吃到的很多菜，你是有家乡的一种印记的，就是有接近的口味。至少我在上海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没有，但是到了浙江境内，到了杭州，我一吃这边的食物，我立马觉得，哎，有温州的感觉了。没有什么特别伤感。
刚才我在想，就是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一类人是完全不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寻根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没有一个需求的。但比如说世界，所谓世界公民，因为很多人的身份或者他的状态是世界公民，但他如果说他是精神上是完全自由的，那可能像某一种在沙漠里边生长的草叫翻滚草，它的根儿不需要扎在一个地方，风一吹就走，然后吹到下一个地方，它就跟地面非常浅的接触一下，然后吸点水分，然后风一吹又跑。老实说，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给我这种影响的人很多，我觉得好像是活得很自由的，包括咱们这边的数字游民，聊了之后发现，哎，大家好像还都在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寻根的这样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刚才就开场的时候，糯米饭就说他做梦这个事情嘛，然后刚刚结尾又提到这个事情，对，这个其实我自己是很有触动的，因为我是从北京说的蒙头沟山里，实际上我的那个故乡的概念比这个可能还要再更具象一点，就是蒙头沟山里的那个村，只有那个村对我来讲是我的故乡，所以在我有记忆的这个概念里边，我差不多平均每星期会梦见两次。到今天为止，
哇塞，
对，
频率很高。
对，就会一直梦到那个地方。原来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在那儿长大嘛，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日有所思，有所梦。在这两年可能就是这种自我探索嘛，就自我了解的过程之中，对自己的认知也加深，更多的会去分析自己跟这种梦里的故乡的这种连接，它到底 它代表什么，其实就做一些这种自我解析吧。包括在梦里边，我经常会梦见我姥姥，她也是10年前去世了嘛，跟我的那个感情很好。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今年3月份我们公司有一次春游，本来是当时我们有个嘉宾叫郑阳，他是原来是做全世界各地的那种野性旅游团的，然后疫情之后就只好做京郊了，然后就是因为来北京都出不去嘛。然后本来那个周末是说我们随便挑一个北京的那个京郊的区去玩一下，结果刚跟他说完那件事情，那天晚上我做梦就又梦到那个村了。而且那个梦跟之前的梦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之前的梦里边我姥姥总是活着的，所以相当于是在梦里边你觉得好像是还活在过去的那种感觉，但是在那天梦里边突然就好像说时间线往前推了，变成了今天的时间线，说啊，我意识到我姥姥已经去世了。所以当时我觉得，哎，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梦里边的某种暗示吧。后来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就跟我们那个嘉宾也是就带我们去旅游那个大哥说，我说咱们不去别的地儿，就去门头沟，就要去我那个村去达门庄那个村啊，等于说我带着我们全公司的人，所有人十几个人一起去了那个地儿。各位，以前我不太会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因为对我来讲归乡是一个很私密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带一堆、就是、
官方旅游，
对，就带一堆虽然大家是同事啊，关系也不错，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开放到这个程度的人，因为对他们来讲这可能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村子，就是去看一看我会不会反而觉得有点丢脸什么之类的。但那天我就觉得反正衣锦还乡嘛，就是那种对，就是产生了很多其实也是很复杂的情感。但是这个衣锦还乡呢又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那种衣锦还乡，对，你说现在衣就没有锦，可能多少有一点吧，对，可能就是这两年整个公司发展什么的还算比较顺利，但是实际上这个乡已经不存在了，对，因为那个村儿它在2-3年前就变成一个那种因为是危房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整个村儿都要搬走，所以这个村子的人其实已经搬得差不多了，可能剩下的还住的村的人可能就几十个人了吧，所以他跟我童年的那个故乡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但是为什么我还是会做那样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最后一直在讨论的那个寻根的问题，对，我就觉得我的那个根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刚才糯米饭说的很多点我都觉得会有那种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发觉刚才我们有个共同点，谈到家乡的时候呢一定是跟某个亲人有关，像 KC 他就跟他的父亲联系的比较强嘛，然后你是姥姥，就是我们说的外婆是不是，
对，
但是比较的模糊，他好像说跟他妈妈有一些复杂的情绪，但我不知道一提到家乡会不会第一个想到他，但是我呢是提到家乡我觉得我想到自己家族的女性为什么我们说祖国母亲哈，我是觉得大部分跟母亲女性角色比较有关，你刚才说姥姥，我不知道小时候是不是姥姥带大的，我是我奶奶带大的，然后呢我妈呢肯定又不能忽略嘛，然后我家里还有个小姨姑姑，她也是一路很照顾我，把我当儿子一样的，所以这可以说我家族里面的女性个个出来都是按北方话都是个个都是很顶事的，所以我对他们都是既是感恩又是留下很深刻印象，反倒男的就是都是负面教材也是对我有教育意义，
教育，
但是如果说谁教我纯粹的温州的那个调调呢，其实就是从我妈那边来的。几个例子哦，我妈从小就教我怎么吃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吃螃蟹，我后来发觉很多北方朋友他不会吃螃蟹都让给我吃，
尤其不会吃螃蟹腿，螃蟹腿都不吃都扔了，因为不会弄
对，
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太好了呀你们都让出来了因为从小家里就把螃蟹的腿都让出来给我们小朋友吃嘛，那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已经记不得怎么学会的，但是从记忆开始就是像拆解螃蟹腿你知道吧，就是天生自动的自动化的，对，所以怎么吃螃蟹怎么吃海鲜怎么吃你知道吧，就是我说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怎么很有效很地道的吃海鲜。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吃橄榄，生的橄榄，
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吃过橄榄，可能没吃过吧，
福建那边很多了，
林涵很爱吃，
是吧，他福建人嘛， 我妈跟我说，因为到了夏天就会有橄榄啦，她说你是不是个温州城里人，只有能不能吃生橄榄来衡量。你说给你一颗生橄榄你不会吃，你基本上就是乡下人的那种。所以种种这些例子都是我妈教给我的，包括怎么穿、出去怎么说话，然后其实都是来源于我母亲。我跟我妈也是像孽缘一样，我们不能够待在一起超过一定的时间，一定会出事，我只能跟她保持距离。但是呢，记忆中如果我要寻找身份认同的话，特别是温州两个标签打起来，那都是从她那来的，她传给我的。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我不相信没有说故乡根的那种人存在，只有说程度高低的区别。有些人就非常的重，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寻找这个根，可能就是了解自己啊。我们想来想去，就像那些科学家琢磨到最后，我琢磨到神学去了。我们追寻个人一定要从故乡去寻找，然后又联系到你的父母，
对，
都是分不开的。
对对对，就是这里边是一个非常，比如说对我来讲它甚至都不是一个隐喻了，它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情绪上的连接。对我来讲，比如说我跟我姥姥的关系很近，我跟我妈的关系就很不好，对，然后在这中间又夹着一个故乡，然后在梦里边反复出现，这是一组关系。然后所以那个梦我觉得它最终给我的一个召唤，实际上我觉得是来源于我对于我一直想解决但是没有解决好的这种就是原生家庭关系的一个问题。对，因为我小时候都是回老家过寒暑假嘛，所以我没有在村里，我没有在山里过过春天，所以我妈就一直有句话说，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山上的山花开满山野，但是我没有见过。而那时候那个春游嘛，正好就是三月份，我觉得说，哎，也许我可以去看一下。对，最开始的时候也没多想，就觉得说，哎，就是小时候一直想看，没有机会嘛。当我看到那片山花的时候，我就是脑子里就清楚了。对，就知道这一趟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对，实际上就是一个我觉得是跟故乡还有我妈的这样一个，对，一个关系的修复的过程吧。对，2017年的时候，我们跟一个香薰设计师想设计几个这种蜡烛吧，然后就是卖嘛。那设计师其实还挺厉害的，他主要是调香师，他就找我们聊，说你有什么主题或者是意向，然后我可以给你调一个相应的味道。然后我说，那我说个达摩装吧，他就说，那你达摩装的意向是什么样的，巴拉巴拉说一大堆。然后那天也是聊了很长时间，聊了2个小时，聊到最后他说，我觉得达摩装对你来讲不是故乡，是你的信仰。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对于故乡的那种情节确实是一个，就很像他那种感觉嘛，就是我是哪哪出来的，所以我一定没有问题。
我在外面时间久嘛，常常难免会想家哈。因为我这边左脸眼睛下面好多痣哈，从小就有。然后我妈妈跟奶奶说，啊，带过去点了吧。以前小时候那些菜市场附近啊，经常有那种点痣的哈，也点过，其实点不了。他们说你是个男孩子哈，你长那么多痣，你长大了容易哭哦，所以要点掉。但是结果都没用嘛。那一直就保留下来了，但确确实实我很容易哭哈。那到了在外地的时候想家的时候，特别是有一年快中秋的时候，张卫健有首歌叫月圆了哇，我那天晚上就一整个晚上就是一直在循环，因为中秋好像那次回不去，然后那个眼泪不是说流下来的，完全在你脸上肆虐的那种。但是我每隔一阵子都好像生理需要一样，哇，宣泄，而且完全在我掌控中，我可以就是氛围到了，然后这些基础条件都有了，我立马就能宣泄，而且我都是躲起来的，呀，我事后我会觉得这正不正常哈，或者说跟印象中的就是我是个男子汉嘛，怎么能这样呢？但是呢，又很爽哦，就是又很本能的，又很想，时不时就想来一下，那种。
那个第一个我身上的痣多，我说我自己是有痣青年， 浑身都是痣，所以有时候我泪点是挺低的，但有时候泪点又超高，所以我会很容易被一些歌词，被一些文字，有时候咱们有天晚上唱唱歌，我就自己唱哭了，有我自己练琴练练，我就听着音阶我就听哭了，我也会有这样情况。
其实我也知道，
哎，
聊到哪儿了？怎么聊聊聊到点痣的事儿？
是，
对，所以说呀，这个唐高宗啊。这李治
啊，来谐音梗了是吗？
李治可还行，
李治哎，他治脱，你看行，反正那个今天因为刚那段大家也都各抒己见啊啊，聊的本来是想随便拔高一下啊，结果大家
还以为是收尾呢，
是是是，本来我也以为是收尾，本来大家就是随便那个表达一下自己对故乡的热爱就结束了，结果大家都聊得很真，也确实很深情，而且这里边其实不只是说我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城市，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吧，
嗯，
对，某种意义上。然后今天这个节目挺好的，我觉得还是超出了我最开始对于就是想要聊这样一个话题的一个最开始的预期吧。对，我知道怎么收了。哎，我们来放首歌吧。
对，
放歌不就收了吗？
对，放首伤感的歌。
放首伤感的歌曲，不还要伤感啊？放一下，也是来自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一首歌啊，由我们的好朋友金承志词曲创作，这歌叫做《阿妹》，然后这首歌也是用温州话来演唱的。这个歌词，要不然让何伯大来解读一下吧。
雀儿成一双，住也放一双，就是雀儿其实在温州话里就是鸟儿，我们叫定、住其实在广东话福建话很多地方都是就是筷子的古语嘛，
住
对、
住
okay, 是，
然后后面讲红糖水还在沸，泡竹筷要放，圆眼撒春床，圆眼就是桂圆，
嗯，
其实这边就是在描述一些风俗、
我想听你用温州话 先念一下我听听。
好啊好啊，电人一说这阿阔一说，红多死把子大鱼破一百江货，与阿撒穷药，你给阿妹是鸟多。
现在念的是哪几句？
我的阿妹在何处？已经念到这儿了。
啊、
对、啊。然后，乐泽修长，南嘎阿修长，就是讲老早就是以前嘛。
嗯。
老早捉迷藏，然后现在我们叫南嘎也捉迷藏，然后明朝阿妹要嫁人，忙接阿妹家哈南，然后说。把三能嘎你扶扛，一比忙五扶扛，能嘎忙能能歪对扛把这扶扛，就这里我们讲扶其实是那个古汉语的扶，就是表示否定、而不是不
哦，
对
哦，
嗯，就是扶扛就是不肯
啊，
这段话是说小时候我问你你不肯，其实他是开玩笑、小时候说你嫁给我吧是不肯、然后说上次问可能是长大的时候、说，然后说我不肯，那时候他可能要打拼事业嘛、然后说今天问没有人回答肯或者不肯，因为今天阿妹要嫁人了、后面就是撒雷楼一无替母却得无一擦丧户，这个其实很文绉绉的表达，温州话不太这么说、对，但是就是他写的很优美，我觉得金承志好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有的地方很风俗，有的地方他又用了一些比较文雅的一种风雅一点的表达方式、对，但是歌唱起来就特别好听。然后翁藏给列囊放雷要你囊扛，我们其实这里说的很有趣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普通话就说分离有谁肯，我们不会说谁人肯，加了这个人字就很古语的表达，
就像是古诗的写法了，
对对、然后我们说几多人嘛，就是几列囊，这个列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数量级的词语，就是、
量词、
些，对，列几，对，几列囊，然后阿妹哦阿妹哦妈来早，阿妹哦阿妹哦慢些走，
哇，
又有一个列妈来早，就是又有个列
慢点走，
对、
这
也是些，然后后面塞娘塞窝里帐子都邓喜，邓喜丁香嘛，就是这句话是讲碎银小项链珍珠大丁香，丁香你们知道是什么
花吗？
耳环 耳钉、
啊、
对、啊、一般是指那种没有耳坠的那种叫丁香，就温州话现在也是会叫邓西呢。
嗯，邓
西。阿麦给修写和西，就是阿妹的手伸好西。这里又有一个很古语的表达，伸好西、嗯、是那个西，
最后那个西，
那个西、
啊。对，
鱼西鱼西。
对。
哦。
温州话还有一个表达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一般说会重叠的说，伸好西，我们说写和西写和，要说两遍。对，中间用一个西串起来、
哦、就土词里边那个西是吧。
嗯，对，用这个西语气词吧，其实就是、哦、
very much。
对对对。然后第二段是红裙配祠堂，炯炯派自朵，叙俗派过朵，婚纱配教堂。就这里讲了两种风俗、嗯、其实就讲到温州话这个基督文化、啊哦、挺重的这个事情了。然后说阿麦外徐尿一脚，就是阿妹会选哪一种。对，这个其实像喵是哪的意思，因为我们发音很奇怪叫喵
喵。
对， 对，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跟以前古粤语什么有关系。对，它发音非常跟汉文很不像。
对，
然后瓦字了切雷不架些素塔，这里这个赤里跛脚也是一个非常温州话的表达，我们就其实就是赤脚，但是我们要加上赤里八脚、嗯，就要把那个中间拆两个词进去，把它变得像成语一样。
对，感觉特别的俏皮。
对对，太一路撒波尼自阿达，就是太阳落山帮你系鞋带。
嗯，
然后这个鞋带其实包括上海话也叫阿达，
好的，
它是一个古语的表达。哦、然后你过当早该我家扶我家，你说带我回家可以不可以？嗯，过走日鬼最脚也。那刚哈贝一这耶，就是我说做事情最重要，现在我好比一只药，药就是风筝、
哦、
也是武汉语、哦、药。这句话其实我听得很感动，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嗯，我做日鬼最脚也这句话是一种温州人经常说的，做事情最重要就是出去要干出一番成就，对吧？特别对男生来说，比起嫁娶来说，他可能会是更优先的事情，要功成名就呵呵回来娶老婆这种感觉、
这个
嗯、对。所以他另外一个组曲就是那个白马村游记里边那个叫顾远山的人，感觉他的来的地方应该也是这个地区，因为他是也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前程嘛，离开家乡、
嗯、
然后十几年那种感觉。
对，其实他这个比喻就是跟我们刚才谈到家乡那个感觉很像，就是他说我现在就好比一只药飘来飘去没有根的感觉，这个其实很打动。然后说你能不能挡挡贴，就是你能不能再等等。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个、嗯、这个贴是后置的，就像我们说我们走先，然后他就说等等天，就是再等等，把这个天后置了、
哦、
是个表示程度的。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我觉得它里面就又写了风俗的东西，然后又写了就很多温州人才懂的东西。
你是女生，这首歌明显是男生的身份写的吧、
嗯、
我猜哈。
嗯，
那你女生听了有这么感动吗？
就是情感打动啊，情感很打动。我觉得这里不是说在这种男女关系上面打动我、
嗯、
而是其实是一些家乡的东西打动我。
它里面折射出了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
包括他跟阿妹的关系、嗯、你可以理解成他跟故乡的关系、啊、
对对。是，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哈、嗯、就是有没有那种情节，就是以前有一些恋情还在家乡。
没有了。
就是说我有这种情节，便是真实存在。
嗯，
像好不好，巴旦说的他特别感动的就是那句哈，要做事情哈，就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为了谈恋爱很疯狂嘛，然后我姑姑就是一个很通透的人，
嗯，
她总是那么劝我说你做事情要紧，你现在这些都是没结果的，你浪费时间。然后包括我爸也会跟我说，说男人哈，你得有钱，你没有钱你哪怕说被你得到了有一天也会分开，
嗯，
就都会跟我说这么现实的事情，所以这句话我很熟，我经常听。所以呢我离开家乡可以说有好几个，但是有一个就是那样的女生。
嗯，
当时我们也是称呼就是我叫她妹妹的，虽然是情侣关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叫她妹妹，就觉得更多的怜惜啊、
嗯、
疼爱从语称呼上面就体现出来嘛。然后分开了，嗯，我知道她在温州，
嗯，
然后每一年回去，但是就不会去找他了。后来从朋友的婚礼上面，然后通过另外一个人打听到，哦，原来他结婚了，因为我们分开的时候他要出国，然后后来听说他回来了，还嫁了一个人，然后就生活在温州。我有想象的温州那么少，其实我无时无刻都在想，我每次回去会不会在路上碰到这个人，然后碰到了之后我怕控制不了我自己，就是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可能会洒泪那种场景。嗯，所以说到这首歌呢，就是很有代入感。而且事情依然在发生，
对，
哪怕那个人已经嫁人了。我不知道写这个词的作者他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种经历。
我可以问问他。我又给他，
温州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个人，可能已经连孩子都生了几个了，但是不是现实中的那个人了，你知道吧，就是记忆中的那个他。
对，
对，
永远不要去找现实中的那个人，他一定会打碎你的那种最美好的幻想的。所以就让他留在记忆中最美好的样子就好，
留在歌里面吧。
啊，对。
对，所以他这首歌最后他没有结尾，他是阿妈哟阿妈哟，然后连最后最慢点走都不说了，
不说了，
嗯，对，
哦，
就停在那儿了，
最后就不说了，
对，
我就叫你一声，
对，
行，那我们这个节目也在这种余韵之中缓缓落下帷幕嘛，不说了，
不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我觉得就大家反正听到这里。作为听节目的人，肯定大家都有各自的感受啊，无论是关于温州还是关于故乡情节这件事情啊，我们就在这首阿妹里面就先结束这期的节目，也再次感谢我在安吉数字文明中心的刚刚认识也就两三周的这几位新朋友啊 KC 糯米饭和荷包蛋，然后希望有机会大家还能在一起聊点别的话题，那就跟大家暂且告别，拜拜，
拜拜。Oh.
自古皆秋叶。